宗教学你可以认为就是研究怎么忽悠人的啊，因为宗教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最长久最深入最广泛最成功的忽悠人的手段。
嗯，
那么现实当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怎么忽悠人的。
嗯，
对吧，你做解说也是怎么忽悠人，你要卖东西也是怎么忽悠人，你要创业也是怎么忽悠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你学会了宗教是怎么忽悠人的，你拿这个忽悠人的套路去做别的忽悠人的事儿，是很容易取得成功的。环法比赛的收入大头是来自于承办地交的办赛费，
就这些路过的小镇。
对对，法国的各个城镇想要成为环法的起终点，或者想要让环法从我这经过，他就去向环法组委会提交申请，然后付上一笔钱啊。所以玩总成绩的车队就是最玩得起的车队。
嗯，
在公路车运动当中，很多车队是不玩总成绩的，因为玩不起。公路车运动的商业化，公路车运动的全球化，这两件事情是现在公路车真正圈子里面的所有人都没有能够做出成绩的。哪怕你在妙峰山疯狂的刷成绩，现在北京的业余的选手在妙峰山刷成绩已经跟环境赛的那些成绩都差不了太多了。
嗯，
但是仍然没办法这些人直接去到欧洲去比赛，不可能。你还是得去欧洲，从欧洲的低级别的比赛，低级别的车队一点点往上爬。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事儿越弄不明白我越感兴趣。
嗯，
对吧，自行车就是因为弄不明白，我看了10年我也弄不明白，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大材小用的最新的一集。那我相信呢，最近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身边这种骑行的一个热潮。那我自己呢也是深入了这个骑行的这个坑啊，就是在里头乐此不疲。所以呢也借这个机会，尤其是最近这个刚刚落幕这个环意的比赛，然后同时咱们这个环意的上海站也落幕，然后北京呢即将迎来环西昌平的一个挑战赛，以及结合我自己的一些骑行的一些感悟和经验，我就特别开心，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就是我们去年我就已经想拍脑袋，就想跟他好好的聊一集关于骑行，但是觉得我自己资历经验各方面都还不够，那今年可能有一些出场了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聊一些心得感受了，然后我就终于把他给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他呢就是中国自行车比赛解说一哥，是中国的第一个也是现在的唯一的一个全职的自行车比赛的解说员，也是记者。我相信真正看这个国际的这个公路车自行车比赛的这个听众啊，就是车迷们，应该没有没听说过这位非常出名的这个解说员，李陶，江湖人称道长。那也会接下来让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道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以及今天希望通过这个道长来带我们入门，通过他的分享，让我们真正能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看懂这种国际的公路车的比赛，然后去知道像这种车队的战术战略，还有计算，还有这个公路自行车手他们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真正这个职业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也希望啊，我们能借由这个解读看懂比赛，能激发大家更多的对这个骑行进一步的了解，也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个自行车的文化能进一步的带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去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这个骑行运动背后更深刻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欢迎陶哥。
大家好啊，我是李陶，李道长。
嗯，这你一介绍我就觉得我梦回了你的直播跟视频啊。我先在那个节目我们展开之前跟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是音频，那大家只能听到声音，但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道长的视频包括赛事解说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去到 B 站这个道长说车这个频道里面去看道长的更多的解说视频。我们今天其实是更多想给大家展现的是我自己作为一个骑行的小白，然后看比赛其实有很多云里雾里的地方，然后尤其是前几天创造奇迹各种精彩的地方，其实我也只能去找陶哥视频出来才知道啊，为什么卡文迪是退役很伟大，为什么这个很牛逼，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当下看我是不明白的，所以我才想说借这个机会能把陶哥请过来，其实是有点这个出于私心想让陶哥给我讲讲我们怎么看懂比赛，所以呢对陶哥的生平非常非常想要详细了解的可以看视频。这儿呢我们就让陶哥简单的带过一下，就是怎么就接触了自行车，为什么在十多年前国内我们都还在二八大杠的时期你就可以骑 Cervelo， 这个可以简单带一带。
这是其实十几年前，我算算啊，十几年前差不多是我骑上中学的时候开始骑车。
嗯，
啊，那个时候身边已经有不少同学在骑一些大几百块钱的山地车。
嗯，
那个时候在中学，当然北京啊，北京的中学里边，如果有同学能够骑个几百块钱的山地车，就是很炫的一件事情。
嗯嗯。
啊，但是呢，我自己可能对自行车的了解比他们再更早一点点。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带着我骑自行车，很小的小孩的、
哦、家学渊源，
对小孩的自行车，我爸那个时候当然是骑二八大杠、
嗯、
啊。但是后来我觉得身边同学都骑山地车，但是好像大家上下学的路上也没什么山地好骑的，于是我就去搞了一辆公路车啊，所谓的公路车了，现在的理解就是弯把细轮子车嘛。
嗯，
那当然在中学里面，身边同学都骑山地车的时候，你能够骑一个公路车，就是很炫的一件事情了。也相应的我能够比他们骑得更远一些，除了每天的上下学之外，周末还可以去郊游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去过很多次北京的阳台山，其实就是到山根底下、啊、真正让我骑着车上山还是上不去的，但是还是可以从城里面骑到郊区山根底下，作为中学时代的一个周末的休闲活动。
嗯，
后来上了大学是真正的开始比较狂热的骑车了，在北京大学加入了自行车协会。
嗯，
啊，那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周末拉练的活动，会去更远的地方去爬大山。
嗯，
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大学的同学们也还是以骑山地车为主啊，但是我仍然觉得我还是骑公路车吧。于是，在大学里面就搞了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公路车，参加了一些业余的自行车的比赛。
所以你的 Cervelo 就那时候收的是吗？
对，2011年、当然那个其实已经是我大学期间的第二辆正经的公路车了、
啊、
之前第一辆是一辆 Cannondale、
啊、
那个时候还是铝架子、啊那个、
我为什么这么咬着这个 Cervelo 不放，因为我们现在录制的时候就是陶哥是骑着这辆 Cervelo 来的、
啊、对,
对，所以很酷炫，骑在这个咖啡厅院里，所以我一直咬着这个不放。
那辆车2011年装的，到现在是2023年，
哇，12年。
所以当初卖给我那个车的邹成就说、
嗯、
要是别人都像你这么骑车的话，我们这些车店全都倒闭了。
垮了。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凡尔赛的故事，我得给陶哥补充一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当年选择，就是人生最大的困扰就是到底去读清华还是读北大呢？就最后你讲讲，就为什么你又选了北大？
因为北大有自行车协会。
对，就这么单纯而简单的一个男孩子的梦想，就因为有自协，所以你选了北大。但是、
对，
但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渊源，道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哲学专业，本科是哲学。
嗯，
本科毕业之后呢，因为很懒、
嗯、
懒得找工作，懒得考研究生，懒得出国，于是就想保送一个研究生，这就是最容易的一个出路，最省事儿的一个出路、
嗯。
本科在哲学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专业，中哲、西哲、马哲、美学、科哲、伦理，当然还有宗教。
嗯，
那在当我面对在这么多个专业当中试图去保送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的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如果我在别的专业可能不太能容易保得上啊。但是宗教学专业正好道教专业是没有人跟我抢保送的名额，再加上我又跟道教专业的老师关系处得很好啊，于是就读研究生，读的是道教的专业，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宗教学系道教的方向，那这个方向每年招生也就是招一个或者不招，
哇
啊，所以算是一个特别冷门的专业。
嗯，
于是对，就算是有这个道教方向的学术背景呗。
你别说，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骑公路车上妙峰山，就是跟你一块骑的。
嗯，对，
当时我们骑到妙峰山顶，一般咱们车友刷到顶拍个照走了，对吧？
嗯，
只有跟你一块骑才有这待遇，你还能讲讲妙峰山山后是什么东西，它的渊源。因为当时我记得你说你的毕设做的就是这妙峰山上的那个什么宗教渊源，
娘娘
庙。对对对，
就
我觉得这点是这样，就是顺带提一下，陶哥有一个自己的节目叫京郊村村通。不好意思，我今儿替你夹带太多私货，因为确实很互相很了解，然后又因为我确实对这个陶哥的内容我个人非常的认可，所以就老是自己主动夹带私货。
你说从京郊村村通，我就觉得是来催更的。
对，这已经好久没更新。这就是这个节目这个栏目呢，就是会去到很多北京周围的一些乡镇啊、村啊，或者比较远的地方去探路，然后拍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体现北京周围的一些人文性的东西。
对，
然后我恰好觉得你学的这个专业，至少比如说给我的体验就是咱俩是这个骑友车友，我们一起骑到山顶，你马上就能针对这个东西展开。我觉得是让 人的骑行不只是上了山顶打卡就下来，而是你去那儿，你感觉上你确实是比别人，你在知识面上、人文上、人身处的地方跟你眼界看的地方好像就走得远了点。
对，我觉得骑车去不同地方见到不同的人、
嗯、
然后去体验不同的文化，这个本身就是骑车的非常重要的魅力所在、
嗯、
当然大家骑车可能为了不同的需求了、
嗯、
但对我来说骑车去体验不同的文化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嗯、
一个不可替代的体验。
嗯嗯，
那相应的我上大学的时候道教专业是，虽然我学了道教有很大的偶然性了、
嗯、
啊，但是学了道教专业我觉得对我个人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
啊、就它是把中国文化的底层的多元性有特别好的体现的。
嗯，
啊，就是道教，我说之所以学道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科的时候在宗教学专业学了各种各样的宗教，
嗯，
都要学一些基础的课程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等、
嗯、
那别的宗教我在学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后都觉得啊大概我明白了一点，
嗯，
啊多学一点就多明白一点，
嗯，
但是道教是越学越不明白的。
嗯，
道教就是真的是我每多学一门道教的课，我觉得越不明白道教，因为道教的这种杂糅性、
嗯、
它的多元性实在是太复杂了。
嗯，
而这种复杂性又是在很深层次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底色当中的，那这个东西是你在任何地方随处可见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我骑自行车经常到哪会看见有一个什么奇怪的石碑啊、
哦、
奇怪的庙啊，
其实让你就学会敬畏对于这个东西，
你学的
东西。
对，我觉得就好像大学里边还有的专业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人类学的专业。
嗯，
啊，就是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嗯，
你不一定真的要去理解，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多元性的存在，然后你要对这种多元性心怀尊敬。
嗯，嗯，你看这怪不得人成一哥呢，就人家解说背后是有一个宇宙的，还有这么深度的东西可以去挖掘。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解说内容上可以之后再展开，但反正 anyway 就是你学了这么一大圈最后也没有从事这个工作对吧？
对，千万别从事这个工作。对，我之所以能够读道教的研究生，一个交换条件就是我跟老师说将来我绝不从事这个工作。
嗯、老师也 OK， 也无所谓。
对，他是觉得你最好别从事这个工作、
嗯、
就是如果我要从事这个工作的话他就会反对的。
这专业现在还有人吗？还收吗？
啊，有的有的。
每年还有一个独苗。
我的老师已经退休了、
哦、
啊，但是他的有一个学生接了他的班，所以北大至少要确保在道教方向有一个老师。
还有香火。
北大现在唯一的道教老师还是哲学系主任呢。
哇哦，
所以很厉害的。
哇哦，行啊他。
对，
这香火很顺。
对，但是因为就只有独苗嘛、
嗯、
啊，所以我的老师在这方面呢，但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可能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了、
嗯、没事
啊，但是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嗯、
啊，就是他从来都告诉我们说我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有好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嗯，
他从来不惦记着说我的哪个学生接了我的班，他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成就，给我什么荣耀，他从来不在乎这个。
嗯，
啊，所以他会跟我们介绍说，这是你的哪个师兄，这个师兄做了跟学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但是他过得很好，所以他成为你们的榜样。
嗯，
啊，于是我现在也成为道教专业的学弟们的榜样，虽然我做的事情跟学术没有任何关系。
嗯、后来发现后面一堆学道的人纷纷开始骑自行车，大家不禁思忖，这上梁到底是哪儿歪了？
所以我也是有另外的一个师兄被称作道长，这个你肯定也知道、
嗯、
就是在新东方教英语的。
嗯，哦，他是你师兄？
他是我在哲学系道教方向的师兄。
王江涛。哦，
对，
哦，
对，所以他现在他也被叫做道长嘛。
哦，
啊，他也是做着跟道教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事情、
嗯、
啊，但是受到很多学生们的欢迎，他的工作也是在另一个方面体现出他的价值，他生活得很好、
嗯、
于是我的老师就很高兴。
嗯，
然后对于王江涛师兄自称为道长，我的老师也觉得很好。
嗯，
我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才敢管我自己叫道长、
啊、
因为在这之前总觉得好像不是太好意思，好像
不，我觉得你其实正好应了，你知道英文有个词儿叫 evangelist 叫布道者
啊哈，
你不觉得你正好应上了？因为其实你在自行车这个行业做的事情就恰好就是一个布道者，你看你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内容，而且在这行业深耕了这么多年，而且你看我看了你很多就是去欧洲比赛很详细的一些解说啊，还有去这些其实几乎就没有人做过了，就是而且还能把它这么详细呈现出来，呈现本身表达本身就是在把这个东西拓展然后展现给更多人，它就是在布一种道， 所以其实反而跟你学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吻合，虽然说内容可能不一定啊，但是我们说形式上是归一了。
对，
所以我觉得你导师应该特别开心。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说起来、嗯、宗教学你可以认为就是研究怎么忽悠人的、
嗯、
啊，因为宗教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最长久最深入最广泛最成功的忽悠人的手段。
嗯，
那么现实当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怎么忽悠人的。
嗯，
对吧，你做解说也是怎么忽悠人，你要卖东西也是怎么忽悠人、
嗯、
你要创业也是怎么忽悠人、
嗯、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你学会了宗教是怎么忽悠人的，你拿这个忽悠人的套路去做别的忽悠人的事儿是很容易取得成功的、
嗯嗯、你怎么一下就把你这底层给兜了出来了、这个成为一哥的这个底层秘密就是因为进入了宗教的最终极的这个武器。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别人也学不来所以我也不怕说
行，那我们大概也知道一下这个陶哥的这个职业是怎么进入进来的。那就是我总结一下呢，就是因为兴趣，然后因为骑车，又因为有自学进了北大，因为可以保送所以选了道，然后呢又因为在这个毕业之后不准备从事这个，所以依然想要跟着自己兴趣走，所以又进入到这个自行车这个领域。然后
也是赶上十年之前有合适的机会。
嗯
啊，就是十年之前的这个环北京自行车赛。
嗯，
包括环北京自行车赛是2011年到2014年、
嗯、
是国内的一个对于自行车相关的人才需求大爆发的阶段。
嗯
啊，那在这中间还有2014年中国的车手继承上了环法，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至今的唯一的一次。
嗯，
这个是中国的观众对于环法对于自行车赛事的关注度有一个大的提升的事件。
嗯，
所以这两件事情凑在一起正好赶在我毕业的那几年。
嗯
啊，所以我就借着这几个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可以解释一下吗，就是当时继承怎么，就是当时什么契机进的环法，以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跟我们听众解释什么叫进环法。
就是环法1903年创办到现在120多年了、
嗯、
在这么多届的环法比赛，当然环法是什么这个大、
嗯、
我相信大家会有点概念、
嗯、
就是公路车运动当中最有价值的、嗯、最大规模的水平最高的最有影响力的这么一项赛事了。
嗯，
那么在120年的环法的历史当中只有一次、
嗯、
就是2014年有中国的选手参加了环法的比
赛，而且是迄今为止
唯一的一次、
嗯、
啊，因为参加环法比赛经常有观众问说我如何能去比环法，或者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有选手去比环法。环法是这样，你的参赛的车队都是要达到一定的级别或者受到邀请的。
嗯，
那么在这个顶级的车队当中，或者第二级别有可能拿到环法邀请的车队当中，目前是没有中国车队的，在历史上也没有中国车队。
嗯
啊，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中国的车手如果想要去到环法的话，你就要进入这样的欧洲的高级别的车队，并且在车队的这大概30个人当中内部竞争，来竞争去到环法每年的这继承，当年是9个名额，现在是已经减少到8个名额。
哇
啊！所以一个中国的运动员要想方设法进入到欧洲的顶级的车队，再经过队内的竞争，跻身到环法的名单当中，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在这之前是需要很多很多年的积累磨练，在欧洲对于当地比赛训练各种生活方式的适应，然后得到整个车队得到甚至于欧洲车坛的认可，因为在环法之前你还要参加一些更多的小的比赛，通过小的比赛逐渐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积累自己的名望，然后才能够去到环法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舞台。那这件事情至今就只有一次，2014年继承去了环法。
所以继承他是相当于自己在14年进入之前就已经进入到欧洲的培养体系了吗？
对，他在欧洲很多年。
哦，
他是经过一个欧洲的车队在中国的选拔人才的这么一个机会，去到的欧洲。
嗯
啊，他应该是差不多06年左右，就到的欧洲，
熬了8年，
对，对，才去到环法，
嗯
啊，所以非常非常不容易。就继承去环法这件事情，对于环法来说是个历史意义，对中国自行车运动来说是个历史意义，
嗯
啊，对于我们所有的中国的自行车媒体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能够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赛事被更多人看到的机会。
那为什么就指出了这么一个独苗子呢？当时啊，就是我印象中，我听你的视频里有讲过，应该是他在骑那趟不是环法吧，应该是环E的时候，是不是一周退赛了？
对，2013年的环E退赛了。
嗯，
就是继承呢在欧洲，其实经过他的这个项目去到欧洲的前前后后有5-6个中国的运动员。
嗯
啊，但是真正能够走到环法赛场只有继承一个人。
嗯，
因为 你中国的运动员去到欧洲，你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适应当地的训练和比赛的方式，你的个人的能力，你跟其他的队友们沟通交流的能力，各个方面吧。啊，所以其他的同期去到欧洲的中国的选手没有能够到环法赛场的。
不容易。那他在环法后面是怎么样的发展？就咱们就只论那高峰的那几年。
2014年在环法完赛了嘛。他在之前是2012年去了环西班牙，三大环赛是环法、环意、环西。那一般来讲，从这三个赛事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环法第一、环意第二、环西第三嘛。那个时候车队给他的安排也是环西、环意、环法这样一步一步上来。2012年的时候他去了环西，那个时候他的车队还是一支第二级别的车队，是需要拿外卡。拿外卡去到环西，在车队对他没有很好的预期他能完赛的情况之下，他成功的完成了环西21天的比赛。
哇！
并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车队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帮助队友拿了很多个赛段的冠军。他的能力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可。2013年就去了环意。但是很不巧，2013年的环意在6个赛段之后，对，下大雨发烧退赛了。当时我在现场嘛，第6赛段下着大雨的时候，他在集团前方做了很长时间领旗，最后帮助队友拿了赛段的冠军。但是因为下大雨，他一个人在前面长时间领旗，没有办法及时的换衣服呀、补给啊，导致赛后当天晚上发烧了，第二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
哇！
那尽管如此，他的能力还是在这过去的几年当中得到了车队的认可的，于是2014年还是让他去了环法。并且，也顺利的完赛了，当然完赛的过程也是挺艰苦的，因为在第3周他也是遇到了膝盖的一些髂胫束综合征之类的伤病，有一些赛段非常困难啊，在很多的甚至其他的车队的车手的鼓励帮助之下，能够艰难的完成了比赛，所以2014年完成了环西。但是三大环赛呢，环意他没完成，于是就还心里惦记着，于是2015年就去把环意给补上了，环意完赛。
还是在同一个车队是吧？
对，他一直在同一个车队，他在欧洲一直在同一个车队。16年又去完成了一次环意。到了16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说，在欧洲的车坛，他想要实现的目标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就三大环赛都参赛，并且都完赛。而以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在车队里面的角色来说，其实是不太有机会去在争取更多的个人的成绩。他在车队里面是纯粹的副将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副将就是你给队友做工作，然后真正上领奖台的是你的队友嘛。那这种副将的角色在这些车队当中是长期存在的，很多的车手一辈子当副将，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他来讲呢，毕竟是一个人在欧洲漂了那么多年，然后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他愿意继续当副将，还可以再当很多年的副将，但他认为没有太多的突破了。于是他就决定回国了。
明白。
结束了自己在欧洲的职业生涯，回国来之后也是能够把他在欧洲的一些经历、一些经验、一些资源带回到国内来，来帮助国内的自行车运动的发展。
摇身一变成了季指导，
成了季指导。对，他们现在经常季指导现在经常跟我们一起解说嘛，环意的第3周我们也在一起解说。他现在正式的身份是在禧玛诺公司的市场部。但同时呢，他这些年也在做他的叫继承课堂。继承课堂是一个线上和线下的，线上就是拍了一系列的节目。继承把他的各种经验讲给大家，各个方面的吧，骑行的、训练的、饮食的，包括这些年他在做一个采访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人物，对，相当于是为中国的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做一个记录和见证吧。那他的身份来做这个，当然都邀请到的是非常重磅的嘉宾讲这些故事，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啊。加上他也在做一些线下的活动，面向全国各地的骑友开这种2天3天的训练营，然后继承亲自给大家做这种骑行指导，
也是在推广自行车运动文化本身。
对
对
对，
给他打个 call。那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带过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环法、环意、环西，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想要比较重点去讲一讲的。我想先退回去讲一下，就是目前现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自行车赛都怎么样去划分？我们知道有环赛，然后前段时间还有什么巴黎鲁贝啊、环弗兰德斯啊这些，就是到底这环来环去的，这到底怎么区分？还有什么古典赛啊这些是怎么样去划分的呢？
没法划分，因为太复杂了。对对，自行车运动的一个很，
我指望今天一来我就给全弄明白了。
弄不明白，我明确的讲弄不明白，就是自行车运动，你看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事儿越弄不明白我越感兴趣，
嗯，
对吧？自行车就是因为弄不明白，我看了十年我也弄不明白，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
道长这道都参不透，这玩意儿，
对，
深不见底。
就是自行车运动有太多种分类的方法了，
嗯，
其实对于最入门接触自行车运动的人来说，我觉得就一个分法，就是环法和其他。
嗯
啊，
是要这样分啊？我以为是三大环赛、
啊。对，当然可以，可以有各种的分法，
明白？明白，
有各种分法。
嗯、
我为什么我把环法和其他这样来讲？因为所有对于自行车运动开始感兴趣的人，
嗯，
几乎都是从环法开始看的。
嗯
啊，因为环法本身它的传播度是最广的嘛，你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环法。
嗯，
大家都知道环法是每年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水平最高的、关注度最高的、商业价值最高的。各个方面的罪都是在他，而且这个罪是非常夸张的、
嗯、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自行车运动，公路车、山地车、场地车、小轮车，各种你没听说过的运动全算进去，所有的比赛全算进去，环法作为一项公路车的单独的赛事，它的价值，商业价值可以占到所有的自行车运动的总商业价值一半以上。
哇，
其他的所有加起来跟环法都没得比。
所以怪不得当年阿姆斯特朗拿了七连冠这事儿特别轰动，
对，
先不论他身上的争议。
对阿姆斯特朗其实在那个时代跟环法是相互成就的。
嗯
啊，就是阿姆斯特朗因为他只比环法，
嗯，哦，明
白，阿姆斯特朗只比环法，几乎是只比环法、
嗯、
他全年的所有的重心都是放在环法，
嗯，
而他又是车坛头号巨星，
嗯，
所以再进一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都追着关注环法。
嗯，
那这个其实未见得是
好
事儿了，因为他对于公路车运动很多其他的赛事没有办法，
对，
在环法阴影之下没有办法很好发展，这未见得是好事。但是环法事实上确实就是有这么高的关注度，这么大的价值。
嗯
啊，所以我们普通的车友入门观赛，我也推荐大家就是从环法先开始看。
嗯，
环法的观赛体验往往也是最好的。
嗯
啊，我们
怎么说，为什么，什么叫观赛体验？
我们做赛事直播呢，每年要，比如我每年可能要播100场以上的自行车比赛，啊、
嗯，
环法这21天是所有的赛事的直播信号的质量最好的，
是为什么？是因为
画面的清晰度、流畅的程度、各种字幕的信息，在直播当中插播的各种各样的片子，
嗯、
由于环法是最有钱的一个赛事公司，所以它能够把它的直播做得最好。
所以其实环法、环西、环意，比如这些都是由不同的赛事公司去承办的。
嗯，可以这么认为。
对，它跟当地政府有关系吗？就因为毕竟都叫环法了嘛。
关系不是那么大。
嗯
啊，欧洲的很多的赛事跟当地政府关系不是那么大，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赛事。
那比如说我环法可以由一个西班牙公司去承办吗？嗯，
环法现在由环法，由法国的公司来承办。这样讲吧，就是环法的主办的公司叫 ASO。
嗯，
那最早环法为什么要办这个赛事？
嗯，
是在1903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报纸。
嗯，
要为了促进它的报纸的发行量。
嗯，
于是他举办了自行车赛事。
嗯，
因为那个时代也没有电视直播。
嗯，
你搞一个自行车赛事，大家想关注的话就要买你的报纸，就这么简单。
嗯。
啊，他为了促进他的报纸的发行量，而且自行车赛事可以途经各地嘛，
嗯、
于是各地的人都会买他的报纸、
嗯、
啊，
所以环的这个意义就来了。
对、
嗯，
欧洲的很多的赛事，
嗯，
包括环法，
嗯、
包括环意、
嗯，
包括比利时的很多的单日赛，
嗯，
都是由报纸和媒体来办的。
嗯，
啊，最早就是为了促进当地的媒体报纸的发行量。
嗯，
啊，那报纸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地方性的公司了，
嗯
啊，所以这些赛事就都是由本地的公司在办。但是后来逐渐的，这些赛事越来越专业化，办赛事的公司越来越专业化，
嗯，
所以像你说，环法能不能由西班牙的公司来办？那反过来讲，环西的主办方叫 Unipublic， 这个 Unipublic 公司其实早就被 ASO 给收购了，
哦，
所以本质上来说，环西跟环法是同一个母公司的，
嗯
啊，只不过环西实际的操办还是由 Unipublic 来操办的啊，但是它的母公司早就已经是环法了，
嗯。明白了，明白这层关系了、
嗯、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区分你刚刚说的除了环法以及有其他各种环，那我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我老看那个巴黎鲁贝、
嗯、
是因为它很生猛对吧，就是石头路，
对，
然后就全骑完了全是一身泥，然后还有那个弗兰德斯我也老看、
嗯、
然后就这种就突然来一个这种奇怪的地名，因为咱们对欧洲不熟悉啊，就是突然来个奇怪的地名，然后又有它自己的特色，那这些比赛又分布在它的这个矩阵的哪个部分呢？
所以这个其实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区分的方式了、
嗯、
啊，就是 真正的比较专业的区分是把所有的自行车赛事分成单日赛和多日赛。
嗯，
啊，我们熟悉的环什么什么，大部分都是多日赛。
嗯，
环法、环意、环西，所谓的三大环赛，现在是为期三个星期，21个赛段，这是三个最大规模的多日赛。
嗯，而且是连着骑，对吧？
对，21个赛段，比如拿环法来说，21个赛段把每一天的成绩加起来，算一个总成绩，产生的是所谓的当年环法的总冠军，是这个比赛最重要的荣誉。那每一天当然会产生赛段冠军了，但是赛段冠军比起总冠军就没有那么重要。
嗯，
那这是多日赛的逻辑。除了三大环赛之外，每年还有大量的数不胜数的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的多日赛，
嗯，
都是有的。
嗯。
啊，那其中有一些比较高级别的，我们会管他们叫一周赛啊，比如说所谓的欧洲的七大一周赛，什么环瑞士啊、环多菲内、环加泰罗尼亚、环巴斯克等等，
嗯，
啊，那这些赛事都是遵循着一套跟大环赛相同的比赛的逻辑，
嗯，
每天产生赛段冠军，然后一周产生总冠军，
嗯，
那这些一周赛呢，往往被认为是大环赛的热身，
哦，
啊，比如在环法之前。最重要的热身赛有环多菲内，在法国东南部的山区，有环瑞士啊，都是在环法之前的一个月之内。那当年要去参加环法的车手，他们会参加这些比赛作为环法的热身。
哦，
很多的一周赛都是这样的。
明白。
但是单日赛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单日赛，比如说巴黎鲁贝，比如环弗兰德斯，比如很多的单日赛，就是大家一起从起点到终点，谁先到谁赢。
嗯，
单日赛的比赛的逻辑是特别简单的。
嗯，
那在这种简单的逻辑下呢，比赛的过程当中就会少了很多的计算，
嗯，
多了很多的生猛的进攻，一次性的击溃对手。
嗯，
啊，所以单日赛对于很多的资深的观众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单日赛比多日赛更好看。
嗯，
啊，因为场面会更刺激一些，
肉搏。
对，
嗯，明白了。刚刚其实那个道长有说到一个计算，这也是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的点。我相信这是一旦就为什么自行车比赛是你看不懂你真的就云里雾里，一旦看懂你觉得好看得不得了。我觉得这前后是非常对比非常鲜明的，所以我就特别今天想展开一下这个计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懂。你看我在入坑的时候啊，我看那比赛，我一开始就这个大部队什么蹭流主将副将到底谁是冲刺手，然后为什么就怎么我刚刚开始关注什么波加查温哥高，怎么有一个比赛明明又是顶级环赛，人他怎么又不见了，哦，原来他可以选择不参赛，然后怎么一个人是穿这个颜色衣服，一个女生，就是我觉得太多的术语挡住了小白们去理解就这个计算的东西。所以我想今天专门请道长来解释一下，就首先就是车队怎么划分，比如说咱们之前九个人现在八个人，到底这个荣誉是怎么回事，然后比如说还有环赛到底作为一个车队他怎么样去决策。因为我看比赛，你看去有一个车队一直有一个教练拿着那个对讲机在那嘶吼，对吧？就到底这个东西我们从一个上帝视角怎么去看这种组成部分啊，就是这个一个比赛里的都有些哪些角色。道长邪魅一笑，
这些问题太复杂了，这
又问了一个大问题，
这问题太复杂了。
那我们先从就都有哪些角色分布吧。
嗯，我觉得
一个车队里
这样啊，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呢，我其实有一点担心，
嗯，
就是咱们这么干讲，
嗯，
大家可能真的听不下去，
嗯
啊，因为我总是给新的观众说，首先你要先看比赛，
嗯
啊。因为公路车比赛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嗯，
我们看了10年比赛，都还经常遇到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情。
嗯，
然后大家就吵起来。
嗯，这个一会儿我特别想让你展开，但咱们现在先讲基础，一会儿我想让你讲趣事儿。
对对，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如果抛开咱们的节目来说，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先看比赛。
嗯，
你看比赛当中遇到一个具体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就现问，
嗯
啊，然后现问现给你回答。
嗯，
所以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一向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第一次看比赛的新观众，他们提的很傻的问题，
嗯，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解答。
嗯，
因为这些新观众是极为宝贵的，啊，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得到了你这个比赛的链接，然后他们点了进来，点了进来，他们还真的看，真的看，他还真的动脑子，他真的发现了不懂的事情，发现了不懂的事情，他不是直接关掉，而是真的敲出了一行这个问题来问，所以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来试图进入到这个项目。
这不就我刚刚说嘛，要么你就完全在门外，要么你就深度的在门内，其实中间这种小白看比赛的人数很少。这是个，这现在我觉得看比赛这个自身带的门槛，因为我们不具备欧洲那样的自行车文化深厚的文化，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是因为公路自行车运动在视觉上的观感太不刺激了， 就公路车运动是一个在视觉上非常不刺激的运动项目。
嗯、
很多别的运动项目，就是比如所有的技巧类的、
啊、
力量类的，
嗯、
对吧、
嗯？
有对抗类的。
嗯，
那哪怕我一点都不懂，
嗯，
我没看过篮球，我一看他蹦那么高扣篮，我也觉得很厉害。
嗯。
对吧、
嗯、
很多别的运动项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给你的冲击，哪怕你一点都不懂、
嗯、
你也看哦很厉害。
嗯，
但公路自行车运动别人看是一点都不觉得厉害的，这个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事情。
嗯、摔车倒摔得挺厉害的。
对、啊、摔车摔得厉害你只是觉得很疼而已，你并不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你看不出个体在这上面的优，就是体能啊各方面优越度。
在很多的大众化的媒体平台上面，
嗯，
自行车公路车运动的最有传播力的就是摔车。
嗯嗯，
就只有摔车大家会抱着猎奇的心理去看。
嗯，
你说冲刺冲六七十公里每小时，我们骑车的人觉得他能冲六七十很厉害、
嗯、
但对于不骑车的人他完全感受不到冲六七十有多快。
嗯，
对吧，他完全感受不到爬坡咱们说功率多少瓦、
嗯、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的观感。
嗯，
所以就是门槛很高，这个门槛对全世界的观众来说都是一样的。
但这种知行合一的门槛我听下来啊，我刚刚说的是我们可能文化根基不是那么深厚、
嗯、
我现在听下来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去实践，你的行不够，你知行无法合一，你知道了也就知道了，也没啥用。比如说你看你一看就是你就是骑车，你就是热爱骑车，你又可以去做像什么邹指导啊继承啊现在从事这些的人都是自己骑车对吧。
我个人是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的、
嗯、
我个人认为自行车运动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运动，你要骑你才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自行车运动的魅力、
嗯、
但现实是确实有不少人自己不骑车，
嗯，
但是也看得很高兴，甚至成解说员、
嗯、
解说的也很好，
比如牟主任啊，
陈主任还是骑的，肖申是真的不骑车、
嗯嗯、
啊，所以
那咱就还是有实践家有理论家嘛。
对对，反正我认为对于不骑车的人看比赛，他更多的还是看的战术层面的、
嗯、
啊，就战术层面的东西你是不骑车你也能够像下棋一样嘛，啊，你就把这些运动员当成棋子去下就可以了、
嗯、
啊，这个是，但是战术层面上你真的要相当懂你才能够看出他的乐趣。
嗯，对，你看咱们去年我就、嗯一年前我们就说要一起录节目一起聊，但我都当时就是很犹豫，是因为我真的对很多东西不懂、
嗯、
以及我自己骑车我觉得积累也不够，里头的很多骑行的痛苦，长距离怎么样，短距离冲刺，你当时问我巡航到40是什么感觉，我可能我真的都说不上来，所以我觉得我还不足以能支撑起去真的我们俩很深度去聊一聊，所以我也想正好是趁这机会嘛，所以我非常我自己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它的门槛在于你自己要肉身上去体验。对
对，所以如果回到最开始那个
问题，对，咱们先说角色分布
啊，
嗯，
咱们还是拿环法来为代表吧。那、
嗯、
刚才讲环法，21个赛段，
嗯，
会产生一个总冠军，
嗯，
那么每年的环法，大家最关心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谁成为了总冠军，
嗯，
那我认为呢，你看环法比赛一个最基本的关注点啊，可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嗯
啊，那21个赛段它会分成不同的类型。
嗯，
有的是平路赛段，
嗯，
有的是爬坡的赛段，
嗯、
有的是起伏的赛段，
嗯，
有的是所谓的个人计时赛。
嗯，
那前面的这些赛段说的平路的、爬坡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大组赛段、
嗯、
啊，176个选手，当然后面可能会退赛一些啊，100多人在起点大家一起发车、
嗯，
按照到终点的顺序和时间来产生这个赛段的名次。
嗯。
那个人计时赛呢，就是大家从起点一个一个的发车、
嗯、
啊，一个一个的从起点骑到终点去，实际的掐你的比赛的时间。
嗯，
那么在这21个赛段下来，什么样的车手能够成为总冠军？
嗯，
这个车手需要最重要的是你的爬坡能力，
嗯，
第二是你的计时赛的能力，
嗯，
平路的能力没有那么重要啊，因为平路的赛段呢，因为大家都骑行在一起，可以相互挡风，
嗯，
真正到终点的时候，大家往往是一个大集团一起过线，拉不开时间的差距，
嗯，
啊，但是爬坡的赛段是能够拉开时间差距的，
嗯，
计时的赛段是能够拉开时间差距的，
嗯，
所以大环赛的总冠军他为什么能够在总的用时上赢对手时间，
嗯，
就是赢在爬坡。赢在计时、
嗯、一般这种分布是怎么样，就是比如说21个赛段有多少个部分是爬坡，多少就是啊，以及它是不是平路一下爬坡一下，平路一下爬坡一下，还是爬坡都放最后、
嗯、
这是怎么分布的？
那就是看每年大环赛的路线设计了。
嗯
啊，这个是每年三大环赛的组委会做的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
哦、
啊，因为别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做，每年都一样，
嗯，
但是路线每年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你设计出什么样的路线会决定很多的事情。
嗯，
你要考虑到我的这个路线要经过哪些地方，
嗯，
这些城镇是要给我交钱的。
哦，是吗？
环法比赛的收入 大头是来自于承办地交的办赛费，
就这些路过的小镇。
对对，法国的各个城镇想要成为环法的起终点，或者想要让环法从我这儿经过，他就去向环法组委会提交申请，然后付上一笔钱。
原来是这样。
是这样的。
好有意思。
对。
诶，那所以其实每一年，因为我看有一个视频里头有说，就是到底最后这个到底是设置是放坡是以坡去冲刺还是平路冲刺啊什么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对当年这个比赛来说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然后各个车队会根据这个来重新调整自己的这个战略。
对
对，原来是这样。
对，
我以为环法，比如说环法，比如像那个环意，比如说靴子型嘛，
嗯哼，
那我就以为就是每一年就是固定按那个靴子型的那个路线走。
在赛事创办之初是这样的。
嗯
啊，环法在创办之初是真的从巴黎出发，
嗯，
沿着法国的边缘绕一圈的，
嗯，
赛事创办之初确实是这样，
嗯
啊，但是后来呢，随着各地的道路修得越来越好，各地的城镇发现了办环法比赛是有提升我们当地的价值的，
嗯，
也是随着公路车运动的发展，大家意识到你天天都搞平路没意思了，
嗯，
器材也在改善，路面也在改善，
嗯，
于是他们就第一次尝试说，咱们要不要上个比利牛斯山呢？啊。
哦，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去走一些以前没走过的地方啊？于是在一百多年当中，这些赛事它的路线就越来越花哨，越来越花哨。
嗯，
现在的三大环赛，如果你看一年的比赛路线图，它没有箭头告诉你每个赛段起点到终点哪哪哪的话，你只是把所有的路摆在这儿，你都画不出来，你根本不知道它哪天是怎么走的。
哦，
啊，所以
有趣，
沿途的要经过哪些城镇？这是一方面，涉及到赛事的收入，
嗯
啊，然后我们有多少平路赛段，多少爬坡赛段，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个都是会有具体的技术上的考量的，
嗯，
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第一周连续搞很多的平路赛段，
嗯，
以前的环法曾经是这样搞的，
嗯，
啊，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就不好看了，
嗯，
因为审美疲劳了嘛，每天都是平路冲刺赛段，大家觉得不好看，
嗯，
于是就会把平路和山地赛段要能够间隔开，
嗯，
但是你又不能把平路赛段都放在后面。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平路的冲刺车手他有很快的速度，
冲到很前面去了，对吧？
不是，冲刺车手他冲得很快，
嗯，
往往意味着他们体格会比较壮，
嗯，
他们不擅长爬坡，
嗯，
那前面的爬坡给他们累得要死要活，后面冲刺的时候冲不动了，
哦，
也不行，
明白，
对吧？然后他还要考虑让总成绩的竞争能够最好在每一周都能够有一点，
嗯
啊，所以可能比如今年的环意。上来先搞个计时赛，
嗯，
计时赛大家稍微的拉开点差距，
嗯，
然后搞点平路，搞点小起伏的赛段，
嗯，
然后到第二周搞一个更长距离的计时赛，
嗯，
让大家差距再更大一点，
嗯，
然后把更多的高难度的爬坡安排在第二周、第三周，
嗯，
在最后一场第二十赛段再安排一个超级难的个人计时赛，
嗯，
这是今年环意的想法，
嗯，
啊，他们希望说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甚至在最后一天。有是不是有翻盘的可能性？
嗯，
那今年的环意的情况是确确实实最后一天翻了盘。
嗯，
但是由于所有的车手都想到最后这天的计时赛太难了，
嗯，
以至于在这场计时赛之前的几个高时赛段，大家都不进攻了，
嗯，
就是相互盯着，你也别跑，我也别跑，咱们就慢慢悠悠的一起到终点去，没有进攻反而就不好看了。
嗯，他知道这个计时赛难，为什么还不进攻呢？那不应该是前面尽可能给自己堆积一些优势吗？
是这样的，就是大组赛和计时赛的比赛逻辑是不一样的啊。大组赛是我和你是竞争关系，
嗯，
场上咱们两个相互盯着，
嗯，
你要走我也跟着走，
嗯，
你要不走我也不走，
嗯。
计时赛是各跑各的，
嗯，
你个人的绝对的状态。就是产生最终的成绩的差距，
嗯，
所以计时赛有一个名字叫真理之战，
嗯，
啊，就它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战术什么的，
嗯，
纯粹就是看你个人的状态，
嗯，
那么这些车手他们会担心说在前面的高山赛段我努力的进攻，但是你盯着我呢，
嗯，
你盯着我意味着我进攻了半天也许我消耗很多体力，不一定从你身上赢到任何的时间，
嗯，
但是消耗体力到后面计时赛的时候我体力储存的不够了，
哦，明白
嗯，
对，所以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看计时赛的时候啊，因为今年环意很精彩，
对，
最后翻了盘，我当时就想这人是一个一个放的，
嗯，
也就意味着你同一天你要把剩下还在比赛的选手一个全放完，
对，
那不得比一整天吗？
今年环意到那一天场上我记得还剩125个车手，
哦，那你得放125
个车手，对啊，
嗯，
啊，
而且是倒着放的对吧，成绩，
对，
嗯，
对，按照个人总成绩的倒序，前面115个车手，
嗯，
前面110个车手是间隔1分钟，
哦，
那就是将近2个小时， 后面十五个车手是每个人间隔三分钟，就再加四十五分钟，所以加起来也就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发完了。
明白明白，所以怪不得最后罗格里奇他骑完了，其实还不太确信自己到底是能不能拿冠军。
对，他还要等托马斯再到终点的时候才知
道。对，因为托马斯当时应该是第一名，
对
吧？你得等他骑完，然后再去计算加起来的一个总时间。
对，
嗯，明白。所以其实我刚刚捋清楚了，到底这个路径啊。赛段啊什么，那能不能稍微讲讲，我们就单论这三大环赛来说，就是刚刚道长有推荐环法，就是断层式的领先了这个可观赏度。那如果我们要从，因为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环西嘛，因为毕竟生活在北京，然后我们又要去参与接下来环西的比赛，那我们看发源地的环西，西班牙像这种有什么亮点可以看吗？或者说不同的环赛它的设计的一些亮点，那么大概给大家点一点。
三大环赛其实从路线上说起来，环法的路线可能是最没特点的。
嗯，
因为环法是三大环赛当中最早的一项，
嗯，
而且它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面始终是最重要的一项。
嗯，
所以一直是环法作为大环赛的一个模板，环意和环西想的是如何去效仿，或者如何剑走偏锋的去做出我自己的特色。
嗯，
所以相比较来说，环法的路线绝对的特色是反而是不那么鲜明的，
嗯
啊，所以环法就是会有普通的平路赛段、普通的高山赛段、普通的计时赛，而且呢，这些年环法的一个还是说到一个挣钱的事情，环法的一个很大的挣钱的来源在海外发车，
嗯，
就是法国本土的城镇，他们认为通过环法给他实现什么样的曝光的价值，愿意付多少钱，相应的有些海外的国家地区，他们愿意付更高的钱。
嗯，
把环法放到我们这儿来发车，
所以去年就是从瑞士对吧？我记得
去年的环法，我想不起来了，是荷兰
应该、就
是、还
是
哪？去年反正三大环赛都是海外发车。
嗯、对，我当时也特别看到媒体在报道这事。
对，去年三大环赛都是海外发车，今年的环法发车会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
嗯
啊，那么这些海外的地区对他们来说，承办环法的意义价值可能比法国本土的一些地方价值还要大。
嗯。
那当然相应的环法要是在海外发车的话，可能成本也会增加嘛，物流各个方面的。
嗯，
所以这些海外的地区在掏钱让环法去那儿发车的时候是很大方的。
嗯，
所以这些年环法比赛几乎有一半的年份，甚至超过一半的年份都要放在海外去发车。
嗯，
那放在海外发车，那就要看当地这个地方它的路线的特点了。而且往往可能不见得有那么鲜明的特点，前几天嘛都还是平路为主啊，搞个计时啊，小起伏啊，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嗯
啊，然后环法之所以好看还是车手造就的啊，因为全球最好的冲刺车手、最好的爬坡车手、最好的总成绩车手都会去环法。
嗯，
所以无论你的路线搞成什么样子，
嗯，
只要是有最优秀的选手聚在你这个比赛当中，
就
能够保证你这个比赛是最好的。
嗯，那我刚刚有说到车手，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季老师他在的这个车队九个人啊，
嗯，
就是那这九个人到底就各自干嘛呢？因为这个比赛环赛应该是一个一荣俱荣的一个比赛，对吧？我们当时就看说，只要你的这个车手产生的这个冠军的这个车队，那其实就是这个车队赢了，就他不仅关乎冠军的荣誉，也关乎车队的荣誉。
嗯，
所以我也挺想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去计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车队这九个人分别干嘛，那有的人又退赛了，然后最后还是笑呵呵的一起骑完，有的人又怎么着了，就是这是我比较迷惑的地方。
公路车运动的这个特点，
嗯，
可能是在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是极少见的。
嗯，
我问了很多的各种体育爱好者，就是还有哪个运动项目像公路车运动这样是集体努力个人站台子的。
嗯，对，这个概括太精准了。
对，这个事情是极少见的。
嗯，
我其实到底我也没想到啊，因为很多的运动项目可能说在场上运动员背后有庞大的后勤团队，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嗯
啊，但是公路车运动名义上讲，我们车队八个人、九个人，
嗯，
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场上的运动员啊。
嗯，
那我们在比赛当中以平等的地位、平等的一起比赛，但是最终确实让一个人上了领奖台，拿了总冠军。
嗯，
其他的人在底下鼓掌。
嗯，
那这个事情真的特别特别奇怪。
嗯，
在各个运动项目当中，我再也想不到，我到底也没想到别的运动项目是这样的。
而且它是折损型的比赛，就是你可能耗骑着骑着损耗一个副将，又再骑着又耗一个副将。
对，对，是这样的。
嗯
啊，
所以我们讲一讲吧，这个主将副将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看你的车队有什么类型的主将了。
嗯，
啊，比如刚才我讲大环赛，价值最大的主将当然是争总冠军的主将，
嗯，
啊，我们的队中有某个车手是有机会争总冠军，或者在所谓的最后的总成绩榜上有一个高的排名，
嗯，
这样的主将是价值最大的，
嗯，
但是这样的主将也是最脆弱的，啊，
嗯，
意味着他要每一天每一天的努力，把21天的成绩最后加起来，成为他最终的成绩。
嗯，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你说我们车队在比赛的第15赛段结束之后有总成绩第几名，一点用都没有。
嗯，
所有的总成绩都必须要在21个赛段结束之后才兑现成为成绩。
嗯，
所以在过去的公路车运动当中，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一个车手在一个大环赛的前十好几个赛段领先或者状态超级好，但是突然有一天生病了，
崩了，
摔车了，崩盘了，一下你的成绩没有了。
嗯，
这支车队为了这个车手的总成绩付出的一切努力，最后就全白下了。
哇，
这是很残酷的，
确实是，
这是非常残酷的。
嗯
啊，所以玩总成绩的车队就是最玩得起的车队。
嗯，
在公路车运动当中，很多车队是不玩总成绩的，因为玩不起。
嗯
啊，玩总成绩，我们要捧一个总成绩车手，你需要为此付出的努力，你的后勤的工作，你的副将给他的支持，你在场上的全方位的细节的把握，
嗯，
和面临着他可能随时会崩掉的风险相比，好像是很不划算的。
嗯，所以应该有比如双主将策略这种，对吧？去均摊。
有，对。
嗯，
但是双主将很多时候也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比如你这两个主将究竟
谁最后一冲。
对呀，啊，对呀，啊，他这两个人真的是绝对平等的地位吗？这也很难很难。
嗯
啊，你两个主将一定会各有特点的，一定会有的人在这方面更擅长，有的人在那方面更擅长。
嗯，
那可能随着赛程的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两个主将，一个主将擅长爬坡，一个主将擅长计时。
嗯，
那今年的比赛先是爬坡后是计时。
嗯，
那于是前面爬坡的主将占据领先位置。那，哦，那个稍微落后的主将你怎么办？因为我暂时落后了，所以我给你当副将。还是说我惦记着后面有计时赛我要翻盘呢？而且两个主将意味着你的副将的人手就要分开了，
嗯，
对吧？我同时两个主将要保，那每一个主将身边的副将的人数就少了，
嗯，
而且两个主将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两个人要不要做一个牺牲？所以所谓的双主将和多主将的策略在公路车运动当中常有，
嗯，
也有成功的例子，
嗯，
但并不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最好的解决方案，
嗯，
所以有一部分车队最玩得起的车队会去争总成绩。那围绕着一个总成绩的主将，他的身边就是很多其他的所谓的副将。
嗯，
这些副将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陪他骑，给他领骑，给他破风，给他送水，来比赛的过程当中给自己的主将给予一切他所需要的支持。
嗯，
这些副将他的个人的成绩跟主将会差很远的。
嗯
啊，比如今天的比赛是有好几个爬坡，
嗯，
那我的副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前面的几个爬坡跟在主将的身边给他提供帮助，但是到最后的一个爬坡的时候我就跟不住了，
嗯
啊，最后就是变成主将之间的对决。
嗯，
那这些副将结束了今天的工作，他并不能直接去休息，
嗯，
而是也要想方设法完成今天的比赛，
因为他下回还要当副将。
对
啊，
对啊，因为比赛是有关门时间的，
嗯，
多日赛都是有关门时间的，在冠军车手过线之后多长时间之内你必须要完赛你才能够继续。
嗯，
所以副将又要在前面更多的消耗体力给主将提供支持，
嗯，
又要在后面想方设法抢在关门时间之内完赛，然后车队的，对啊，车队的所有的后勤的支持，所有的最好的资源都是给到主将的。
嗯，
副将很多时候你就凑合凑合吧。
嗯
啊，
哇，那这哎，这种情况我经常有看到，这种比如说带副将，有没有这种多年媳妇熬成婆？是这个上升路径，就是主将是怎么产生的？是副将熬上来的，还是比如像那个波加察、温哥高这种，就天资骄子，马上就
大部分的主将都不是副将熬上来的。
哦，
大部分的主将都是从小就被当做主将培养的，就是在青年比赛的时候你就显示出远超过同龄车手的天赋，然后被当做主将捧的，大部分的主将都是这样的。
那副将不就得一辈子当副将，除非你换车队，对吧？
你换车队，当然你在这个车你可以当大车队的副将，也可以当小车队的主将，
嗯，
那鸡头凤尾的选择嘛，当然是可以这样想了。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嗯，
其实也不必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么的悲情，它无非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嗯，你要这么说，世界上所有事儿都可以这么解释。
对对，是的，
嗯，
是的，副将无非就是一份工作而已。
嗯，
很多的副将他可以一辈子安心的当副将。
嗯，
当然 我们听过很多的例子，一个副将不甘于当副将，于是他换了车队，或者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努力去试图当主将。
嗯，
真正由副将转成主将并且取得成功的不多。
嗯，
反而是有很多由副将试图转主将没转成功然后又回来当副将的是很多的。
一个主将一般给他配多少副将？还是说反正这车队一个主将剩下八个全是副将？
那看你有几个战线了。因为我讲按照现在来讲吧，现在是大环赛，一个车队是八个人，咱们就都按八个人算啊。
嗯嗯，对，嗯，
一个车队八个人。我刚才说的是一种典型的理想化的，就是这支车队有一个总成绩主将，
嗯，
剩下七个都是他的副将。
嗯，
这是理想化的，而且也经常是如此啊，经常能够取得成功。
嗯，
波加查在环法经常是这样。
嗯，
也有一些车队说我没有总成绩主将，
嗯，
我只有冲刺主将。
嗯，
那冲刺车手他需要的副将的能力和爬坡车手、总成绩车手所需要的副将能力是不一样的。
嗯，
总成绩车手的副将可能要求爬坡能力强点，
嗯，
冲刺车手的副将要求你的速度更快一点，
嗯，
要求最后所谓的拉冲刺火车嘛。
嗯，
所以你的副将要求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也有的车队，我又有总成绩主将，又有冲刺副将、冲刺主将。
嗯，
然后剩下的这些副将，就是总成绩主将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去给总成绩主将干活；冲刺主将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去给冲刺主将干活。
嗯。
啊，或者说副将们也有不同的特点，有的人更倾向于在爬坡路段给你的总成绩主将提供支持，
嗯，
有的人更倾向于在平路赛段给你的冲刺主将开火车，
嗯，
啊，所以一个车队八个人，具体几个主将、几个副将，这个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这不就有一个风险？比如说这个车队它的主将换掉了，
嗯，
那剩下这配置估计得全换。
你说的换掉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离开这车队了嘛？
哦，
对吧，因为你得根据主将的这个情况给他配。
对，副将呢一般有两种副将。
嗯，
一种副将是即插即用型的副将。
嗯，
啊，继承属于是这种，啊，
或者范阿尔特那种是吧。
范阿尔特他的个人能力太强，所以一般我们不把他当副将来说了。
嗯，
很多的副将是这种即插即用型的副将，就是无论哪个主将来了，
嗯，
我都能给他干活。
嗯，
还有一种副将就是专门跟着某个主将走的。
哦，所以，
啊，对，
一辈子当奴婢，就是一天为奴，终身为奴。
对，御用啊，某些超级主将的御用副将。
比如谁啊？
比如康塔多，比如萨甘，他们都有所谓的御用副将。
哦，by the way， 康塔多也是，哎，能说了吧？公布了吧？啊，
康塔多会来，
就
是，会来
北京，对对对，这次环西赛邀请的这传奇车手之一就是康塔多啊。
嗯，
就补一下。
对，就是当一个主将他超级大牌的时候，这个主将比如说是车坛的一二三四五哥的这种地位的时候，他能够稳定的给，无论他到任何车队，他能够稳定的给这个车队带来很多的胜场积分、商业价值。
嗯，
那么这种主将有可能他就会有自己的小团队了。
哦，
这个小团队有场上的副将，也有幕后的经纪人啊、按摩师啊、机械师啊，有可能他在转会的时候会把这些所有人打包带走。
哇，
所以有的副将，这个副将也很好啊，只要我认准了大哥，
嗯，
无论这个大哥带哪都带着我去，有这样的副将。
那大哥伤了怎么办？这辈子赛季报销怎么办？那这也是风险呀，对吧？
嗯，对对，那这个副将，这个副将跟着大哥去到某个车队，那肯定车队也会安排他一些其他的比赛。
嗯，
那车队安排你去别的比赛，你就去呗。车队里边也不止一个主将嘛。
嗯，对，我看经常，比如说，哎，是罗格里奇吧？对吧？前几年不是沉寂了一阵儿嘛，
嗯，
大家不是说他不行了，所以今年觉得很怎么着，就是很伟大，觉得很那。那你比如说，你要是跟罗格里奇啊，如果他再 top 一点，那你跟了你这几年，你不也怀疑自己吗？对吧？我这个大哥跟对了没啊？行不行啊？他怎么就沉寂了呀？
对，所以还是急插急用型的副将占多数。
嗯，
啊，真正这种一直跟着某个大哥走的副将不太多。
嗯，明白。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小白的问题啊，就是这几个山，因为我们就是不同颜色的这个山，因为我们看比赛，你这，我觉得它的设计很聪明，就是知道这一大骡子车骑出去，你不知道关注点在哪儿，对吧？那就可能给你设计一些什么圆点山啊、黄山啊这些的，还有粉山，对吧？是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这些山的意思，还有为什么每次结束了之后，这衣服脱来脱去、换来换去、穿来穿去，这个是分别是怎么样去识别这些衣服？
大环赛的荣誉山是挺聪明的一个设计。
嗯，
环法的黄山是所有这些荣誉山的始祖。应该前不久刚过了100周年，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就在这几年之内啊，刚刚环法纪念了他们黄山设立的100周年。
嗯，
那其实最早设立这个荣誉山很容易理解，就是场上有那么多运动员， 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究竟谁领先大家也不知道啊。
嗯、
但这些荣誉衫只出存在于多日赛当中、
嗯。
那多日赛当中各个榜单就会有这个赛段之后的榜单，那个赛段之后的榜单。
嗯。
啊，那么环法的黄衫就是说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总成绩排名第一的车手。
嗯。嗯
那你穿上黄衫既是你的一个荣誉、
嗯、
其实也是让所有对手都盯着你嘛。
嗯，对、
啊、
就压力贼大。
对，所以环法的总成绩黄衫是公路车运动所有的荣誉衫的始祖。
嗯，
那由于环法给总成绩用了黄衫，
嗯，
导致了现在全球很多的自行车赛事都给自己的总成绩领先的车手颁发黄色的荣誉衫。
嗯，
啊，包括其他赛事基本上不会把黄衫做其他的意义来使用了。
嗯，
啊，黄衫就和总成绩
第
一，
就是、
第一，对、
嗯，
这个是一个严格绑定的。
嗯，
但是其他几个荣誉衫就不太一样了。
嗯，
啊，环法方面呢，现在四件荣誉衫除了黄衫之外是绿衫、圆点衫和白衫。
嗯，
绿衫指的是冲刺积分第一。
嗯，
黄衫是按照成绩时间算的、
嗯、
啊，每个赛段的用时加起来、
嗯、
总成绩领先的是黄衫。
嗯，
绿衫是按照积分算的。
嗯，
积分是每一个赛段的前几名的车手会相应的得到一些积分。
嗯，
把这些积分加起来最多的车手能够得到绿衫。
它也是种加总。
也是个加总、
嗯、
啊，但是大家就会说，那黄衫和绿衫有什么区别，对吧、
嗯？
那一个总成绩的车手，也许他顺便也就是绿衫了，对啊。如果都是一样的，有什么意思？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在大环赛当中，总成绩车手要争黄衫的车手、
嗯，
他不一定在每个赛段都有高排名的。
嗯，
他在高山赛段要有高排名，他在计时赛要有高排名，但是平路的赛段。很有可能他是排名很靠后的，
嗯，
因为这一个赛段100多人，大家都同一个集团来过线，
嗯，
同一个集团过线呢，就会按照同一个用时来算，
嗯，
所以你在这个集团当中，你排第一和排150名是没有区别的，
嗯，
所以总成绩车手往往在平路赛段，他可能排得很后面，因为他没有必要在终点去消耗自己体力，去面临摔车的风险，去跟别人拼靠前的名次，这个对他来说没有用，
嗯，
所以。冲刺积分往往是给那些在平路赛段能够拿到更高排名、相应拿到更多积分的车手。
嗯，
啊，这些车手在高山赛段，掉后面没关系，因为高山赛段的分不会那么多。
哦，
啊，它不同的赛段的分数值是不一样，平路赛段的分值会更高，而总成绩车手在平路赛段又不争前面的名次，
所以它设计的初衷就是。就是反正你要我又要鼓励你参与，我要鼓励那些在平路不冲的时候，我要鼓励一些冲的人出来，让他这个比赛更精彩。
嗯，
是这个设计机制吗？就是
平路是这样，就是平路冲刺呢，当然更重要的荣誉是你在这个赛段冲了冠军，你能直接上冠军的领奖台。
嗯，
但是总会有些车手说，我今天我也能冲第二，明天我能冲第三，后天我要冲了第五名。
嗯，
但是我就一个冠军都没拿到。
嗯，
那这些车手其实是可以去争冲刺积分的荣誉衫的。
嗯，
啊，你在更多的赛段让自己拿到高的排名，
嗯，
也许你没有拿到冠军，因为这个事情很常见。
嗯，
在一届大环赛最后拿到冲刺王荣誉衫的车手是任何赛段冠军都没拿到的。这个情况很常见。
哦，
啊，
一共前几能拿到几分？
不一样，不一样。比如说平路赛段，可能是前15个车手都有积分。
哦，
啊，
有出现过既拿黄衫又拿绿衫的吗？
有。
那他只穿，肯定就只穿黄衫了，是吧？
啊，对，当然，既穿黄衫又穿绿衫，当然咱们现在都是在拿环法来说了，
嗯，
别的赛事也都会有总成绩荣誉衫，也有冲刺积分荣誉衫，
嗯，
但是每一个赛事的冲刺积分的算法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环法呢，因为它的平路赛段比较多，
嗯，
而且冲刺积分会在平路赛段给的也比较多，
嗯，
所以环法的绿衫一定是给到那些平路冲刺能力强的车手，
嗯，
这个是100%的，
嗯，
但是别的比赛就不一定了，
嗯，
曾经在一些年里面，环西的比赛，他把他的冲刺积分荣誉衫搞得很奇怪，
嗯，
他所有的赛段的积分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冲刺赛段又少，
那就很平拉的，
所以最后。嗯，拿到冲刺积分荣誉衫的车手可能是总成绩车手，
哦，
可能是爬坡车手，
明白了
啊。当然后来环西也觉得这就没意思了，于是环西又在做改革，又在给平路赛段增加更多的分数啊等等，
嗯，
啊，所以这是冲刺积分的荣誉衫，
嗯，
还
有圆点，
然后圆点就是爬坡积分，
嗯，
就比赛当中会设置很多的叫爬坡点，
嗯，
其实就是爬坡的坡顶了，
嗯，
在这个坡顶前几名通过的车手能够拿到一定的分数，
嗯，
这个爬坡难度越高分数越多。
也是总积分吗？
对，
哦，
也是，然后算你在这些爬坡点拿到的总的积分，
哦，
排名最高的车手会穿圆点
衫，相对是跟绿衫有一定的平衡，
对，
嗯，
对，一个倾向于冲刺车手，
嗯，
一个倾向于爬坡车手，
嗯，
然后最后一个是白衫最佳年轻车手，
嗯，
还是算总成绩，只不过是25岁以下。
哦，
嗯，25岁以下的射手总成绩排名最高的能够穿白衫。
那也可能会跟黄衫，因为比如说像波亚查这种。
对，这些年大环赛当中总成绩第一的车手跟最佳年轻车手是同一个人的情况还挺
常见的，太可怕了，对吧？人年轻一代崛起。
对。
嗯，明白了。那我刚刚，你刚刚在聊这些车手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老看，比如说新闻里头说这个 TT 的时候，埃菲内普尔又踢了一个什么成绩出来，特别的惊人。然后又说那个功率机器范德普尔，然后又冲的特别的厉害。就是像这种，可能他最后的总成绩不是那么强，或者不一定能到环赛的冠军，但他就是某一项特别厉害。就这是说明，就比如说车队在招纳这样的车手，就只为了冲他擅长的那个点，不为了奔着总冠军去的这个目标嘛？就是怎么解释这些车手的存在？
公路车比赛，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围绕着环法讲。
嗯，
环法说总成绩是最重要的，
嗯，
啊，但其实赛段也很重要。
嗯，
因为赛段是能够直接的高频的曝光，对吧？总，
哦，
有可能这样，一届大环赛总冠军的车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太露脸，
一直苟着。
对，有可能啊，一直苟着，最后拿了总冠军。当然这是最大的荣誉。
嗯，
但是另外的车队我完全不争总冠军，
嗯，
我就争赛段。
嗯，
一届大环赛我拿4个5个赛段给我车队带来的曝光直接的商业价值也是很大的。
嗯，
所以有一些车手是在大环赛当中专门去比一些他所适合的赛段，或者去比一些他所适合的单日赛。
所以它其实也不是副将的作用，
它也不是副将，它也是主将。所以主将有总成绩主将，有所谓的冲刺主将，有所谓的单日赛主将，啊，有计时赛主将，可有各种各样的主将。
哦，明白了，搞明白了。
所以就是公路车赛事的多元化，相应的产生了选手的多元化。
明白。
当然，由于总成绩冠军，这是所有的荣誉当中最大的荣誉。
嗯。
所以很多的车手，但凡他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比较强的能力，他可能就会惦记着我能不能去比总成绩啊，或者他那个国家的车迷媒体就会撺掇他去比总成绩啊，这种事情也是很常见的。
嗯，
但是呢，想要转型，比如一个车手本来他只擅长爬坡，不太擅长计时赛，
嗯，
但是为了比总成绩，他就要去练计时赛，
嗯，
但是练计时赛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为了增加体重、增加功率，他的爬坡能力会有减弱，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车手的转型也是一个很玄学的事情。你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所损失，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得到收获。
这是不是又要提到凡尔特
啊？对，
那我就觉得
你说的很对。
这个听下来就是他的故事。
对啊，就是由于凡尔特他是一个很全能的车手，
嗯，
但这个很奇怪了，就是全能的车手并不意味着你在一届大环赛当中有持续性，
嗯，
全能的意思是你这也行那也行，
嗯，
但是大环赛的意思是你今天行明天行后天行大后天行，你必须要每天都行，
嗯，
一个全能的车手，这个是很多人的困惑所在，
嗯，
你说范尔特平路也能赢，计时赛也能赢，
嗯，
爬坡也能赢，
嗯，
那为什么他比不了大环赛？
嗯，
因为他在大环赛当中是21天，
嗯，
第一天赢了，第五天赢了，第九天赢了，第十五天赢了，
嗯，
但他不能每天的保持自己的一个状态，
嗯，
总成绩车手要的是时间上的持续性。
可见拿一个环赛冠军真的太不容易了，
对，特别特别难，
嗯。我为什么就提起他的名字呢？是我去年看，应该是环法比赛吧，
嗯，
他是就是也当副将，然后也冲得很牛，最后应该是冲了第三， 对吧？
冲刺去年
总成绩他是第三吗？是他吗？
他总成绩会比较靠后一些，
但应该是，嗯，应该就是一个核心赛段的时候，他能冲出来，在最后的时候当副将，然后给主将带一把。
对
对，应该他是给温，他跟温格高是一个
给温格高带的。
嗯，对对，
啊，
对，所以就当时我觉得印象还挺深刻的，
嗯。
然后后来媒体对他也是就评价很高，所以这个就要说回来啊，就是我们讲到对一个车手的评价，这点是我看自行车文化里面还挺打动我的一个部分。有两个点，因为我涉及他确实不深啊，所以就比较近来的几个比赛。第一个呢是去年的环法的时候，应该是波亚查的车出了问题吧，然后温格高会停下来等一等他，还是给他放缓了一下，有这样的一个绅士礼仪在，还是相反的一个情况，就是
应该是去年环法第18赛段的这个险些摔车了。
哦哦，对对对，这是火字典。
温格高，
嗯，
当时是先是谁啊？反正他们两个人相互了，
嗯，
就是这个险些摔了，那个又真的摔了，
嗯，啊，哦，对对对，应该是摔了，
对，温格高险些摔了，
嗯，
然后波加查等他，然后后来波加查又真的摔了，
嗯，
温格高又等他，
嗯， 对，这让我就是觉得哇，这个运动本身其实有双雄存在，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比赛的幸运，
嗯，
说白了，因为它很精彩，你一直在看他们去角逐。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最后的这个冲刺，最后一个赛段拿最后赛段的冠军，应该是这个是谁冲出来帮卡维迪许给带了一段是吧？
托马斯
啊，对对对，就是而且他俩不在一个队，
对
对吧？
对，
就这个，我一开始看这新闻，我想哎，等一下，我捋一下，就是哎、
嗯，
这个跟我理解的自行车规则好像又有点冲突。
嗯、
然后来我也看了你的视频。然后知道哦，原来这里面是因为涉及到卡文迪许的退役、
嗯、
所以其实是大家在这上面给了这么一个老将最大的一个敬意，对，这一点也让我特别感动，就是看比赛我觉得我看他的心态跟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也想听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当时说继承入选了这个车队，然后大家一看这是个不错的车手，你去评估他，除了我们刚刚说可能是苗子有具备成冠军的一个潜力，那怎么样能让他在队伍里面比如说三十人最后入选这个九人队八人队，就是到底怎么去评判一个车手的这种从中展现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是说他发源于欧洲嘛，可能欧洲的这种绅士文化里面或者一些这种文化是不是跟它是有互相影响和渗透的。
我觉得是这样，公路车运动呢，它的团队属性是不光体现在赛场上的。
嗯，
你拿一届大环赛来说，比如说环意场上可能要比80多个小时，21个赛段下来，你最后看总成绩榜，前面几个车手都是要比了80多个小时、
嗯、
后面落后多时间更长，
骑的人都绝了。
你在场上有80多个小时，而对于这些参赛的选手来说，他们是连续的21天加上休息日加上赛前赛后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朝夕相处，
嗯，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嗯，
对于任何的一个运动项目，你说你就这么十几个八个运动员加上那么十几个工作人员，一个队伍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往那儿一捐，捐你一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每年三个大环赛，每个大环赛是一个月，
嗯，
这个是非常吓人的。
是，
以前我在北大车协的时候，这就讲远了。以前在北大车协的时候，每年有最核心的活动是暑期远征，
嗯，
就是大学生们，
嗯，
在暑假的时候去骑一个长途啊，比如当年我们骑的从青岛到青海湖3000多公里，一个月的时间，
嗯，
那么为了产生这个长途的骑行队伍，这一个团十几个人，
嗯，
需要一整年的时间，大家参加各种活动，然后选拔，相互投票，来想我想跟谁上路。
哇，
这个事情跟大环赛是非常像的，
嗯，
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极有感触的一个事情，
嗯，
因为你要选择一个你信任的队友，你愿意跟他一起去跑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大环赛，你对他的评估绝不仅仅是在场上这80个小时，
嗯，
还包括场下的更长的时间。
所以到底怎么，这就是我当时听到你说继承哎，通过一些队内选拔进了这个九人队、
嗯、
我比较好奇的一个角度就是你选拔的标准是什么。
肯定能力还是最核心的，
当然当然
肯定能力还是最核心的、
嗯、
但是在能力之外你能不能跟你的队友们相处得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能力这个事情是、嗯，你进入这个队的时候其实队对你就有一个预期，你是全能的车手、
嗯、
你是冲刺你是爬坡、
嗯、
所以我的观感就是大家并不是在同一个评价标准里面去看你的成绩的，所以你真要去拼可能你的耐力啊或者你的冲刺能力啊，这个其实也不公平。就像咱们刚刚讲到的，你车手也有高低胖瘦什么这些，你去看他绝对成绩好像没有那么个必要。
所以就是你要让车队看到你去大环赛能够实现什么价值，
嗯，所以是个车手向车队反向 pitch 的过程。
双向的长时间的磨合吧。
嗯，
啊，就是一个车手究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车手？因为并不是所有车手都要想要成为大环赛车手，这个确实是。
嗯，
有的车手他就比单日赛，
嗯、
他的价值就是在单日赛当中体现的。真、
嗯、的
也有可能、
嗯、
啊。当然，大家基本上不会拒绝环法的诱惑了。
嗯、
你作为这些车手没去过环法，总觉得是个遗憾。但是很多车手他可能对大环赛没有那么的在意。有的车手他觉得我就是在车队里边当副将，
嗯
啊，你当副将，很多的时候呢，一个车手个人能力强不意味着你的副将的活一定能干得好。
嗯，
继承跟我们一起解说的时候其实会讲到很多当副将的细节，
嗯，
比如说我要给我的队友们送水，
嗯，
比赛的过程当中车手们要从 对车里面要拿水，
嗯，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回到对车拿水再回来的话太耽误时间，
嗯，
于是就会让我们车队的副将可能今天有若干个人两三个人来负责在整个赛段当中去后面的对车里面拿很多瓶水回来给到所有的队友们，可能是塞在衣服里边，衣服很有弹性嘛，衣服里边塞很多的水回来给队友一瓶一瓶一瓶给到队友们啊，就这个活儿本身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继承都会跟我讲他会选择在比赛当中什么样的时段，
嗯，
如何回到对车当中尽可能的以不那么消耗体力的方式再回来把这些水给到队友啊，如何让队友们都拿得稳，然后让队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要有任何的体力的消耗，
嗯，
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是你给自己定位说我是当副将，于是我要把副将的这个活干好，然后我去琢磨如何把送水这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所以当副将的很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看车手个人能力的啊，而且呢
他真的就是个团队活儿，
对，而且也有很多的车手不一定愿意甘心当副将，
嗯，
很多的车队会有这样的情况嘛，
嗯，
而且包括去到一个大环赛的时候，你说究竟哪个车手在这一届大环赛当中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嗯，
在赛前不一定能够那么清楚的讲出来的，
嗯，
因为21个赛段的过程当中，车手个人的状态会有起伏啊，
嗯，
对手们的这个竞争的关系会有变化呀，也许有的车手在前面已经本来他是总成绩车手，然后时间掉得很远了，
嗯，
于是他可以有一些赛段去突围啊，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啊，
嗯，
这都有可能，
嗯，
啊，所以你是否能够随着比赛的进行车队不断的调整他的战术，但是你始终找到你自己在车队的定位和价值啊，这个也是不一定所有的车手都能做到的。
那我们也说了很多车队，我很感兴趣，我觉得第一个出圈应该是移动之星吧，因为他们拍了纪录片
哦，
对对吧，就我反正我至少开始认识到车队这个东西的存在感很强，就是从他们那纪录片开始的，所以我也很感兴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知道有像 Jumbo 啊，有 UAE 啊，这些能不能大概说一下现在的这个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既然都说了它是一个一人站台整个车队都胜出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又说荣誉感这么强，那这个车队目前的世界格局是怎么样？首先他们不是按国籍分的，国别分的，对吧？
对，
是按赞助商分的。
对，
嗯，
公路车运动呢，这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
嗯，
每一支车队的名字，当我们说一支车队的名字的时候，其实是他的赞助商的名字。
嗯，
啊，这个赞助商直接冠名了这支车队。
嗯，
也许过两年这个赞助商不冠名了，换了另外一个冠名，于是
换了是吧？
他的名字就变掉了。于是一个老车迷一两年不看比赛，就发现完全不认识这些车队了。
有什么例子能举一下吗？
非常多，现在的英力士以前的天空嘛。
哦哦，是这样的
啊。
对不起，我太小白了。
啊，现在的英力士是以前天空车队，现在的珍宝是以前的拉博银行，现在的 UAE 是以前的兰博，很多很多。这个是特别讨厌的一件事情，
哦，
我非常不喜欢。
哦，因为我没有太关注比较早以前，我以为是逐渐的之前那些车队就不行了，然后新的车队起来。
不是，是他随着赞助商改名。
哦，
随着我换了赞助商，这个车队的名字就换掉了。
哦，
所以在公路车运动当中，车迷跟车队的这种联系、这种归属感、这种忠诚度是根本谈不来的。
对啊，那你说，
对啊，所以自行车运动当中是车手的粉丝比较多，车队的粉丝相对没那么多。这跟足球就很不一样，对吧？足球每一个球队它是扎根在某个城市的，
嗯，
那无论它改了什么冠名赞助商，它总之是这个城市的队伍，那这个城市的球迷永远支持这个球队。
那为什么车队不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个格局呢？
因为车队太弱小了，因为车队的真正管这个车队的人是很弱小的，他
也可能是个职业经理人，
对，他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赞助商，
嗯，
赞助商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改名。
哦，
所以有个别的车队在试图让车迷对这支车队本身来留有一些印象，比如说曾经绿刃车队，这个是我曾经给那个车队打工，我跟他们关系比较好嘛，
嗯，
绿刃车队他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名字叫 Greenedge，
嗯，
Greenedge 其实翻译成中文翻绿刃也怪怪，但是大家觉得绿刃这俩字挺酷的，
嗯，
而且我也跟车队老板说中国人关翻译成绿刃他也觉得挺好，那就这样，
嗯，
那这个车队其实这些年不断在改名字啊，以前叫 Orica Greenedge， 后来叫 Orica Scott， 后来叫 Michelton Scott， 后来叫Jacob Alula 等等，改来改去，
嗯，
啊，但是这个车队，比如你看他的 Twitter 的账号，他永远叫 Greenedge Team，
嗯，
他试图 给这个车队留下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毕竟不是被提起的，毕竟当这个车队正式出现的时候，他现在这个赛季名字叫 Jacob Alula， 他永远是要拿自己冠名赞助商来作为车队的名字，所以只有这个车队的铁粉知道啊，这个车队有一个小名，这个小名是永远不变的。
还有所谓的车队的铁粉吗？这
有，对，很少，
嗯
啊。
就像我这种墙头粉儿，就今天买英孚的队服，明天又买别的，买快步。
对，包括他的车队的颜色都是随着赞助商变的。
哇！
换了一赞助商，这新的赞助商有别的主题色，整个车队颜色就变了。
对呀、啊，那你说你老买人那个印了那么多 logo 的衣服，而你赞助商又变了，对吧？
对。
今天 Sren 赞助这个，然后可能下个队又赞助别的了。
所以很讨厌的。
嗯，明白了。
而且就是赞助商对于公路车运动来说极其重要。
嗯，
我们拿顶级的车队来说，男子的职业公路车队顶级车队现在有18支车队。
嗯，
这18支车队按照年度预算来讲，最有钱的车队和最没钱的车队可能会差5倍。
最有钱是谁？珍宝。
珍宝和英力士。
嗯，
珍宝、英力士、UAE 吧。
嗯，
基本上这三个是最有钱的。车队的年度预算财报不是要求他们公开的。
嗯，
所以所谓的预算，大家也就是估个大概齐，大概在3000万欧左右。
每年。
年度的预算、
嗯、
啊，最有钱的车队在3000万欧左右。
嗯，
最没钱的车队连1000万欧都没有。
哇！
每年这些比赛，这些车队都得参加呀。你英力士你要跑三大环赛，带着这么多车手、
嗯、
带着这么多工作人员跑，
嗯，
人家那个1000万欧元的预算的车队也得带着那么多工作人员跑。
这3000万里面包含开给车手的工资吗？
包含，
这都包含、啊、
包含，车手很穷的。
嗯，
对，公路车运动的这个车手的工作辛苦度跟他的挣的钱去比的话，真的非常穷的。
嗯，这就是好，正好就引入到了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商业价值的这个点上。
嗯，
我有看一个非常出圈的一个新闻，就是温格高是卖鱼佬出身，但并不是啊，就人家就可能以前去那种鱼的加工厂打过工帮过工。
对，
但是也让我很讶异，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觉得一项顶级运动做到最后一定是要砸很多钱进去的，那你才能培养一个顶尖的一个运动车手，但我去看了之后我就发现好像这些这么顶尖的这个车手其实商业价值、知名度、世界知名度并不是那么高。你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是成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现在让他们还没有办法？
我觉得看怎么比。
嗯，
就是大家总是习惯于说公路车运动商业价值不高啊，或者传播的力度不够啊，车手挣的少啊，你一比你就跟最有钱的运动项目去比。但你要在全世界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去做比较的话，自行车也混得没那么差。
嗯，那你说一个年，比如说像波加查、温格高这种一年年薪能拿多少？
500万欧。
哦，那其实也挺不错了。
嗨，
但世界也就这么几个。
对，但是普通的运动员可能小几十万吧。
那他们
能够上环法的，已经是顶级车队的选手。
嗯，
相对普通的一些，可能一年也就小几十万欧元。
小几十万，其实可能都 cover 不了你平常的恢复师啊，各方面。
所以这就是车队的要付的预算了嘛。
嗯
啊。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数据，就是会成为最后选择自行车运动这项道路，然后最后成为这种在职业道路上往前走，
喜欢的或者不差钱的。
嗯，这个公式适用于所有运动，确实是。
对，就是公路车的选手呢、
嗯、
确实有一些是非常不差钱的，就他真的不止这个钱来过活的、
嗯、
这样完全存在，尤其女子更是如此、
嗯、
女子的公路车运动员直到这几年 UCI 才试图去推女子的职业运动员最低工资的标准。
嗯，
在几年前连最低工资都没有。
哇、
啊、一些参加顶级比赛的顶级女子公路车运动员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她要去干一些其他的工作，或者她有钱不缺钱，不差这份工资在做。男选手呢，其实你拿一个普通的职业公路车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去跟欧洲的普通的工作比，
嗯，
他也不多，
嗯，
他就是一份工作嘛、
嗯、
还是我那观点，就是很多运动员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你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挣着一份普通的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嗯、他们能比如说做到顶尖了，像波加查、温格高这种能够自己去接代言吗？
可以啊，
那其实就还是有一些商业的渠道可以有一些收入、
对，但这个真的都是极少数了。
对，因为咱们刚刚讲到了，如果从车队的构成来说，赞助商的话语权非常的大，
对，
那很可能他就会去挤压这个运动员身上可以榨取的其他的商业价值
的
部分。对，尤其是其实这些赞助商已经 cover 掉公路车运动可能会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了。
是，所以顶级的运动员的一个模式就是带资进队。就是顶级运动员的某些赞助商跟着这个运动员走、这个运动员换了车队了，这个赞助商就说行，你们车队我全赞助了。
哇，
他是这样的啊。
对，就我确实这样今天听下来就觉得跟我们以往认识的这种体育的商业模式的这种思考方式还挺不一样的。
体育商业呢其实一向是一个我不懂的领域了。以我的粗浅的理解，公路车运动在商业化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法卖门票。
哦，这只能靠电视转播，其实。
对，那电视转播的钱又不分给车队。
哦。
你知道 UCI 有一条非常奇怪的规定，国际自盟的公路车规则里面明确的讲说，职业公路车队所有在 UCI 注册的公路车队是不能盈利的。所有的职业公路车队是不能够盈利的。
这属不属于又穷又清高？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支车队所拉来的所有的赞助，你必须全部用于你的车队的运营，或者是这个支持自行车运动的发展。他原话是这样讲，你的全部的收入必须全部用于你的车队运营或者支持自行车运动的发展。说白了就是你作为车队的拥有者，很多的车队他是有一个车队自己的老板的，这个车队老板我拥有这支车队，但是他也只能够给自己开一份老板的工资而已，他并不能说因为我拥有这支车队所以他成为一个什么资产，所以这些车队也是卖不出钱的。
明白，
很多的车队所谓的卖钱其实都就是原老板实在撑不下去了。
那为什么 UCI 会给出这样的规定呢？
我认为这个规定其实最初是为了保护赞助商，就是确保这些赞助商投给你车队的钱都真的用在了该用的地方。他最早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但其实反而是束缚了自身，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商业价值就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你就吸引不了更大的赞助商，它就不是一个赞助商冲锋竞争的市场。
可是你说如果，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如果 UCI 取消这条规定，这些车队能盈利了，那怎么盈利呢？因为现在他的收入来源，这条规定是跟他的收入来源直接相关的。现在车队的几乎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赞助。那你说赞助来的钱，你能够成为车队盈利吗？
这个，如果说把这个口给打开了，比如说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儿能挣钱了，我就会把车队看成是资产。那我处置资产跟我处置一个机构就不一样了。我处置资产一定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去操作，比如说我在什么时候我要达到更大的曝光，我可能会有更戏剧化的东西，比如说像选秀这种东西 NBA 产生的嘛，设计的嘛，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选秀比赛，是不是有更多的这种国际性的交流，是不是有更多跨圈的曝光，因为我在这里面看到利润了，那就有更多人才可能会进来，因为他觉得我在这赚得到钱，他就可以设计更多花式的东西来推广这项运动。你推广的更多，你人才可能进来的会更多，它可能会更精彩，可能更精彩之后就会吸引更多的目光，那这个时候自然会有，比如说转播上你可以卖的更贵，比如说你可以设计一些 VIP 门票，比如说爬坡计时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些座位在那儿呀，就那 VIP 可以买票在那儿搞个包厢嘛，对吧？我就看谁先冲上来，那这个包厢也可以卖钱的，包厢可以被冠名被赞助，这都好像是人，只要你有更多人才进来就能想出来的一些花活嘛。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所说的这些挣钱的路子都是赛事挣钱的路子，因为这个 VIP 包厢不是由车队卖出去的，这是由赛事卖出去的，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赛事是能挣钱的，环法是能挣钱的，环弗兰德斯是能挣钱的，很多赛事是能挣钱，但是他们不把钱分给车队，所以现在其实是存在着很多方面的矛盾了，就车队的利益和赛事的利益是公路车运动当中一个很大的矛盾，很多的车队对于现在他们挣不来钱这件事情很不满，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的去找路子去挣钱，但是车队目前手里面占据掌握的资源太少了，
听起来这还是把它做成了一个零和的博弈，不是你挣就是我挣，反正就这么多收入。但思路是，如果我们互相把这些限制前置都给刨除掉，一起把蛋糕给做大，你作为赛事方你有更多的吸引力，你有更多的商业价值，我作为球队，我作为这个车队方，我可以有更多的，你让我赚钱嘛，你让我赚了钱，自然就有想赚钱的人进来，想赚钱的进来，他就知道我怎么把这个资产给搞大。搞，本质上你市场去评估一个东西，就是对它有期望。我觉得快步可能能挣钱，或者我觉得快步怎么着能更好的，我可能在上面做一些商业化开发，也有可能啊。
我非常同意，我还是那个话，我非常同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车队没有做。
嗯。
啊，比如最简单的一点，车队连卖队服都不卖。
或者就已经吐槽了，其实现场你看那些质量可能都不是特别好，对吧？就是类似于这些，我觉得它都是可能互相咱别菜鸡互啄的时候，能够可能说不定如果真的放开了之后，车队作为队本身的话语权就起来了，因为资产本身是有话语权的。
几年前呢，我是对这些事情都抱有幻想。
嗯，
我的幻想来自于三个方面。
嗯，
第一是美国人在玩。
嗯。
啊，美国是体育商业化做的最好的嘛，所以曾经美国的一些赛事搞得还不错。
嗯，
那一度美国的环加州也是升级到了世巡赛。
嗯，
但是现在的情况，美国的赛事一个一个全倒闭了。
嗯，
美国的车队都混得不好。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嗯，
所以美国歇赛了。
嗯，
第二个我想的是中东，因为中东有钱。
嗯，
于是中东这些年从之前的环迪拜、环阿布扎比，现在叫环阿联酋、环沙特、环沙加，
嗯，
什么乱七八糟，环卡塔尔，做了各种各样的赛事。但是所有的中东的这些比赛到现在为止仍然只是借着 ASO 或者 RCS 的手把欧洲的赛事挪到这儿来，在这儿比一下就完了。
嗯，
中东搞了车队，有巴林车队，有 UAE 车队，那产生了巴林的车手吗？产生了 UAE 的车手吗？没有。
嗯，
中东这些赛事做出了什么花哨的玩法，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没有。
嗯，我觉得可能出发点还是在于环阿联酋是为旅游推广的吧，就是它的政府引进的目的还
是
在于
是。所以也许我本来在这个商业化的这件事情上，
嗯，
我寄希望于中东，本来就是我这个希望寄托的不太对。
嗯，
然后呢，在车队方面，欧洲的这些职业车队这几年搞了一个组织叫 Velon。
嗯，
这个组织就是说我们车队绑在一块儿，想一想如何挖掘我们车队的商业价值，就像你讲的，
嗯，
啊，
嗯。
那么 Velon 之前他们会做了一些赛事，
嗯，
这个赛事是完全颠覆传统的比赛的形式的，
嗯，
这个赛事叫锤头系列赛 Hammer Series。
嗯，
他搞了完全不一样的赛制，三天的比赛，一天冲刺赛，一天爬坡赛，一天团队计时赛，然后他们完全按照他们所设想当中的如何让公路车比赛更适合转播，更适合现场观看，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然后我们利用我们所有这些车队的资源一起来推这个比赛。
嗯，
两年之后这个赛事死了。
嗯嗯，
然后 Velon 这个组织现在他们干的几乎唯一的事情就是采集比赛当中的车手们的各种功率数据，然后贴出来，仅此而已。
嗯，
啊，没有能够让这些车队活得更好。
嗯，
所以
就看上去是形成一个工会，但最后变成一个空壳。
对，最后什么也没做了。
嗯，
所以呢，嗨，我觉得也许是我做这行做的年头越长了，就越务实。
嗯，
啊，就是曾经我觉得，哎呀，公路车运动的商业化也好啊，这个在中国的推广也好啊，有各种各样可以做的，
嗯，
我们如何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现在我的想法就非常简单了，就我做解说能够让一个两个观众听着高兴就得了。
嗯嗯，
因为公路车运动的商业化，对，公路车
说白了这是份工作。
对，公路车运动的商业化，公路车运动的全球化，这两件事情是现在公路车真正圈子里面的所有人都没有能够做出成绩的。
嗯，
我也懒得想了。
嗯，那就咱们在这开开脑洞，我觉得还挺好吧。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最近的环艺跟环西，至少哪怕咱们自嗨吧，就说啊，就是至少我觉得骑行热的这个温度上升是让我能够很肉身的能感觉到的。就比如说像有环艺，确实大家哪怕你是腿很菜，哪怕你就是新手，哪怕你就骑个怎么着的，对吧？就大家在这上面是没有太大的区分，都是在享受这个骑车跟运动变成了一个运动，前者的运动是 是 sports， 后者的运动是一个趋势，是个群体性的活动。我觉得运动变成运动这个事情是在自行车这儿是发生了的，所以我也想听，首先我有点好奇，就是咱们这次的这个环西，它是属于环西本西的一个合作赛呢，还是比如说在植根于不同国家去推广这个赛事，还是个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这个事儿呢，其实说起来应该从几年前的环法就开始讲了。环法是从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落地了有一系列的赛事。其实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的说环法办海外发车是一样的啊。环法是公路车运动当中最有商业价值的赛事。环法的公司 ASO 也是能够吃掉公路车运动当中绝大多数的利润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他们在现有的这个影响力的辐射之下，就在全球范围内去落地各种各样的打着环法名字的比赛。之前在中国呢搞过叫环法上海，那个时候叫环法上海巅峰赛，还有环法哪有哪的挑战赛，搞的比如什么抚仙湖啊，什么浙江诸暨什么的。那个赛事是两种模式，所谓的这个上海巅峰赛呢，就是邀请环法的职业选手在上海浦东做一个绕圈赛，小的绕圈，时间很短，但是速度很快，很刺激，做直播大家现场看。你能够看明星嘛，然后这个明星车手有各种各样赛前赛后的活动，跟车迷们互动啊。那另一种呢叫挑战赛，这挑战赛的形式就是找一个更适合大家骑行的更好的自然环境，什么抚仙湖啊，类似这种，然后按照环法比赛的一个赛段的规格，来组织起点终点沿途的补给计时等等等等。
规格是指的服务规格，
服务的规格啊，赛事的服务规格，赛事的组织规格，所以我们参加这个挑战赛的业余爱好者就仿佛去参加了环法的一个赛段一样啊，所以这一套东西，这套玩法是环法先玩起来的，那后来环艺环西都在照着这套玩法在搞，所以像五月份刚刚环艺的这个长三角的比赛，像马上北京的昌平环西的这个比赛，都是类似的这种玩法，那北京环西这个比赛呢，就更类似于以前环法的挑战赛那种啊，它是邀请到了一些环西的传奇车手来，但这些传奇车手并不是作为竞赛的主角，而是在北京昌平我们设计了一条90多公里的很好的骑行的路线，然后按照环西的赛段的组织规格，让中国的自行车爱好者去骑，然后这些传奇车手陪大家一起骑，然后一起来享受这个事情嘛。
所以这次请到的我看确实挺传奇的啊，就作为我这种入门级了解者，我就觉得还是挺鼎鼎大名的，所以能不能大概的介绍一下他们，就是点一点让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这我们这次这个大咖云集的大咖都有哪些人。
最大的大咖肯定是康塔多了，康塔多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车迷当中最有号召力的明星车手之一了，因为他自己的活跃的年份也很长，哪怕一些很新的车迷至少也是听过他的名字嘛，再加上康塔多曾经环法的上海赛也来了北京跟到了上海跟中国的车迷有过互动，更早08年奥运会他也来过，而且我记得17年环法的上海赛是刚好他退役的那一年，康塔多是2017年退役的，环西在退役那一年还拿了一个赛段的冠军，其实跟环艺这次康塔多的获胜就有一点同样的这种号召力了。
罗格里奇，
我说卡文迪什、
哦、
啊，环艺不是卡文迪什、
哦、
在退役的最后一年、
哦、对对对对，
最后一届环艺拿了赛段嘛，康塔多当年也是环西，最后一届环西比赛拿了一个赛段冠军，然后赛季末就到了上海来，所以康塔多无论是他的个人的成就，在公路车运动历史上的成就，三大环赛的全满贯，还是他在中国的车迷当中的影响力，还是他这些年作为退役车手仍然他的活跃度啊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传奇车手指的是退役车手的话，那他一定是退役车手的最顶流最顶流的，这么一位啊，这次来
请到现场，
对。
阿鲁
、对，阿鲁呢，阿鲁的职业生涯并不算是特别的完美啊，因为有些遗憾，大环赛没有拿到总冠军啊，最后退役因为伤病啊有点遗憾，但是阿鲁在中国的车迷当中大家也还是挺喜欢的，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就一个车手作为职业车手的时候越有一些遗憾啊，反而可能会引起一些同情，
是
很多的观众是出于同情，会对他有喜爱，再加上阿鲁是一个 骑行姿势和表情特别有特点的车手，
明白明白
所以很多的车迷还挺喜欢他的。
嗯，
还有华金罗德里格斯，
嗯，
跟康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车手啊。罗德里格斯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比康塔多显得单薄一些，就他是更偏向于纯爬坡，
嗯，
啊，当然古典赛能力也很好，但是他没有像康塔多拿过那么多大环赛的总冠军，就他的。
嗯，
作为职业车手他的弱点比较明显，
嗯，
计时赛差呀，因为身材太矮，
嗯，
啊，对所以计时赛能力比较差，所以大环赛没拿过总冠军，
嗯，
但是也是一个大家很喜爱的车手，
嗯，
也是比赛的风格很好看，很喜欢进攻，
嗯，
再加上呢我记得罗德里格斯，我特别喜欢看车手的退役宣言，
嗯，
罗德里格斯的退役宣言特别感人啊，就是在所有人都说罗德里格斯的职业生涯有各种各样的遗憾，世锦赛的冠军没拿到啊，大环赛总冠军没拿到啊，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说，我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是充满了感激，因为我觉得我以我的能力我已经做到了最好啊，
嗯，
然后我接下来要享受退役的生活啊，跟家人在一起啊，怎么怎么样，就非常温暖的，
嗯，
所以我对这个车手也还蛮喜欢的，
嗯，
也是很有亲和力的一个车手，
而且听着非常欧洲，就是我觉得是欧洲人的那种会喜欢的发言风格，
对
对,
对
吧？
再有罗奇，
嗯
啊，尼古拉斯罗奇，他是个星二代爱尔兰车手，
嗯，
他的父亲是1987年的环意环法世锦赛三连冠啊。
我先说一下的朋友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聊的时候，道长是脱口而出，手上也没手机，也没资料，也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然后问题也是被我冷不丁给问到的，就跟这种精准的、跟百科似的这种播报，真的让我挺佩服的。继续，是，
啊，
他爹
啊，罗奇，对，罗奇他爹是1987年拿了，嗯，同年拿了环意总冠军、环法总冠军和工程车世锦赛冠军，
嗯，
啊，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拿到三连冠，
嗯，
同年三连冠的车手，就超级伟大，
嗯。
罗奇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他爹的阴影之下，没办法，星二代这个期望过高，
嗯，
所以他自己没有那么出色的成绩，
嗯，
包括跟前面几位相比都没有那么出色。
嗯，
但是呢，罗奇是一个很好的自行车运动的推广人啊。前几个人，因为他不是说英文的，
哦，
对吧？
哦，
罗奇是
爱尔兰人
、哦，所以他现在一直在做解说。
明白
。啊，他在做英文的解说，做的也很好。
嗯，
他跟中国也有感情。环京赛的时候，他在北京是拿过赛段的冠军的，
就是2013年那会儿，是吧？
罗奇是应该第一年，2011年，
哦，
在永宁，你前几天骑车去的地方。
哦，
过了蝎子石。过了永宁的爬坡下来，在永宁的一个冲刺，他在一个小集团冲刺拿了赛段冠军。
哦，所以环京当时是这个路线。
环京呢也是四年，每年的路线不一样，其中某一个赛段，
嗯，但只办了四年，对吧？
啊，对对，只办了四年。
嗯，但他，你说他拿冠军，也就是这
赛段，
当年那比赛还是正儿八经的，是这种要记总分儿
啊？对，正经的职业比赛，世巡赛顶级的比赛。
哦，
啊，
但现在在国内没有了。
环京赛没有了，但是现在国内的职业比赛还是有的。
嗯，
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比赛有。
嗯，明白，
啊，
明白。
所以罗奇曾经是在环京赛拿过赛段冠军的。
哦，
当时啊，那个赛段我不在，啊，那个赛段我不在现场，我应该是在比赛途中，也见过他。啊，所以他算是一个很好的自行车赛事推广人，
嗯，
又对北京有这样的感情。
嗯，
我们甚至都给罗奇安排了一个活儿，就是今年的这个环西挑战赛当中有一段比较重要的爬坡。
嗯，
过了长陵之后爬黑山寨。
嗯，
那段爬坡，那么在比赛之前我们会提前安排罗奇去骑那个爬坡，然后做讲解，带大家讲这个爬坡是什么样的，我会给他拍这个片子。
哇哦，
啊，
好期待啊！我觉得听这个还挺热泪盈眶。你想，咱们平时骑的路线，什么黑山寨啊、戒台啊、什么永陵啊这些，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生活化的一些东西。然后突然一些传奇车手开始爬黑山寨，我觉得这种重记忆的重叠，是让你把近处、你的附近跟远方你所look up to 的这些人就重合起来，我突然 get 到了像这种环赛你要让人家这些传奇车手来的意义所在。嗯，
哎呀，要是讲环京赛，咱们就能再聊好几个小时。明年是环京赛嗝屁十周年，我们可以再录节目，
咱可以再签约预约一期祭奠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是佩德罗·德尔加多，这个是比较年纪大的车手，八九十年代应该是，我没有看过他的比赛了，
嗯，
但是论他的成绩应该是仅次于康塔多的，从他的大环赛成绩来说，跟前面几个车手比，
嗯，
他应该是仅次于康塔多的。
嗯，
但是关于那个年代的车手，我了解的不多了。
嗯，
但是如果能来，也算是 几个年代的车手都会有，都会有代表吧？对，我也很想看看这种退役了十几二十几年的车手，现在在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骑行的状态，
有意思。对，
因为我们参赛的运动员参加这个环西挑战赛的中国的选手也是什么年龄都有，很多年龄比较大的五六十岁的也都有。
嗯，
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同龄的传奇车手一起在赛场上骑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鼓舞。
这应该也是环西在中国的这个组织方的一个考量吧？我觉得这设计还挺精巧的。
本来还安排了女车手，但是后来女车手因为种种原因没来了，这个是比较遗憾了。
我其实来，我在想咱们今儿聊的时候，我还在想要不要把这个，因为环法去年是第一次有女子赛嘛，对吧？之前都有点点缀的感觉，但是从去年开始女子赛突然就能拔上一个重要，而且还出来了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明星车手范弗勒特嘛。我看到你也有专门有一集在介绍他，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他，因为咱们都是 Factor 车主。对，但我还在想说咱们要不要展开，但后来又觉得第一是可以聊的话题太多了，这可以聊到第二期，而且我特别觉得能够让一位就是一哥来解说一下一姐或者讲一讲这些会比较有意思，所以说不定咱们这个环西比赛结束之后可以在复盘的时候可以聊一个。但确实我觉得比女子，其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个环阿联酋的那个女子赛，对，所以我挺想在这上面就是从性别的角度去分析分析这个运动这块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下一集。但我确实不知道原来环西其实是准备邀请女子，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我还会挺感动的，会挺开心的。就是我们作为骑车的经常被叫什么小姐姐，对吧？就是说实话有一点点戏谑的感觉在里面，就大家总觉得好像女生骑车不是那么的认真，但你反正我是很卷的，我是喜欢说大家还是把我们就是也是车手嘛，对吧？如果能被称业余车手，爱好型的车手，那也是车手，而不是说骑车的小姐姐。这点我还蛮希望说是不是有这种很专业性的女性的车手能在现场让大家看到人家做到专业的级别仍然可以秒杀在场所有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期待的。这默默的这个隔空给环西组委会一点暗示，明年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
我看今年环西这个挑战赛的业余的车友的参赛名单，女选手还是有很多很强的。所以你到时候看看能跟他们跟到什么地方。
我不行。我不能现在给我自己压力，我首先要先苟着。我刚刚学到了，就是我必须要是那种苟着型的这种骑车手，不停的找副将。不，我刚刚有忘了提一点，就是咱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主将副将？我有看那个数据，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头可以指正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在别人的背后去蹭风的话，就是你蹭他的尾流，因为咱们都说破风嘛，其实可以节省大概20%到30%的功率。
不止，
不止是吗？
纯平路肯定不止。
哦，大概能到多少？
空气动力学是这样，速度越快，风阻越大嘛。
对
啊，速度越快，你的面临的阻力当中，风阻占的比例是越大的。所以，对于像比如环法的平路赛段，速度到45-50的速度，你在主集团当中，如果一圈的人都能够给你挡风的话，你可能只需要用前边领骑的车手的30%到40%的功率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
会差这么多，能够节省到一半以上，
四面八方都帮你把风阻给挡了。
对，对，
那如果是比如说你跟小火车呢，一排、竖排，
也能够省到差不多一半。
哇！
啊，如果速度到一定程度的话，能够省到差不多一半。当然，相应的研究其实很多了，比如你在一个小火车当中，你不一定是在最后是最省的，可能你后边再有一个人，然后你被夹在中间，可能更省。
对，哎，这其实能解释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要跟着我们那个骑行大家一起骑的话，我能也努把劲儿，我能飙到40巡航的时候，但我要自己一个人就弄死是到不了的。所以我真的一开始我以为是20到30，这也让我现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失望。我还以为我真那么强了呢，40里面去除以70%到80%，对吧？那就是我实际的功率。
40的速度省不了那么多。
啊，
速度越慢的相对来说风阻占的这个阻力的比例没那么高嘛。所以如果40的速度可能省个30%-40%吧。
但这也是这个运动的特点呢，让它好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中间有一些留给了你这些可以去思考跟计算和利用的空间，所以才有咱们一开始呼应了说了自行车是一个关于计算的一个运动，自行车赛是一个关于计算的运动。
对，
好，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收尾进入到最后一趴吧，就是有几个小问题我们其实也想聊一聊。我有看你一个视频里面你有说亚洲车手这个概念不成立，就是可以解释一下嘛，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很多都是关于欧洲，其实也讲了其实也没什么黑人，然后你看中东有这么出名的赞助商但也出不了什么中东的著名车手，都还是在欧洲。我因为看这个比赛认识了一堆欧洲的名字，什么温格高波加查这些奇怪的名字，确实也几乎除了刚刚说的继承以外没有什么亚洲车手，为什么这个概念不成立，和我们到底这个距离差在哪，就我知道这个问题又很大啊，就可以。
我其实不记得我说过亚洲车手这个概念不成立。
是在你的一个视频的底下的评论区你回答的
啊。那有可能就是
可见我对陶哥的关注啊。这视频的这个每一个这个评论区我都看了，我还会愤愤不平呢，因为有一评论说念稿怎么都不打字幕，然后我看你回复说我谢谢你这么给我这么高的评价，因为我知道你都是现场发挥的所有讲解、你看这些我都一点点的看。
对，可能是说因为亚洲太大了嘛，啊，就是因为现在经常，比如经常车迷问说这个比赛当中有没有亚洲车手，我就要回复你说哈萨克斯坦车手算不算亚洲车手？因为
但哈萨克斯坦是不错的，
对
吧？对
呀、
这国家是，
因为他是在那个体系下，他是在苏联体系里面。那苏联是个欧洲国家，对吧？所以
沾了点心，带点故。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是经常大家问这比赛有没有亚洲车手，然后我就要点名说这些是哈萨克斯坦车手，然后就说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在我的想象当中嘛，所以大家说亚洲车手的时候，往往其实可能这个圈画得很小，比如东亚车手。那东亚车手，你说中国车手这些年不怎么样，日本车手也不怎么样。日本车手今年到环意的时候，新城秀也38岁的年龄，还穿着日本国家冠军衫呢，说明日本的年轻车手连打过38岁新城秀也都没有。然后韩国车手，你啥时候听说过韩国车手吗？也就亚洲比赛偶尔冲一冲，东南亚、南亚什么都没有嘛。所以我这几年常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公路车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不好，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公路车运动的问题，
是培养的问题吗？就是到底哪儿出了？
是因为公路车运动是一个没办法复制在别处的运动。因为公路车运动的本质是由它的赛场，由那个赛道来决定的。环法挪到别的国家，它就不是环法了。比利时的古典赛挪到别的国家，它就不是那个比赛了。所以你说理论上讲，别的运动项目我们可以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都给挪过来。足球虽然中国足球很烂，但是理论上讲我们在中国搞一个好的足球的场地，把欧洲的好的足球的教练弄过来，把中国的整个的青训让他来搞。你把整个的欧洲的这套培养体系你是可以搬到中国来的。但是公路车运动的这套培养体系你是搬过来搬不过来的。这套培养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你
去
哪儿。对于全世界的欧洲以外的所有的国家的年轻的自行车运动员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想要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的好的职业公路车选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欧洲。这套东西你是搬不过来的。
但你说咱们其实也自称自己是自行车大国
啊。对呀、这跟公路车比赛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觉得就这么直白讲。我们的自行车大国跟公路车比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还是把它当交通工具。
对呀、对，就是哪怕说咱们现在去刷长安街，咱们去京郊的山里边骑得很高兴，这个也跟欧洲的公路车比赛也没关系。就我们的公路车选手是不可能从长安街的刷街的人当中，从咱们去爬蝎子石爬妙峰山的人当中就蹦出来一个能够去欧洲比赛的选手，这个是不现实的。
这点我同意，因为我们终归还是休闲骑、对，还是在骑游。
哪怕你在妙峰山疯狂的刷成绩，现在北京的业余的选手在妙峰山刷成绩已经跟环境赛的那些成绩都差不了太多了。但是仍然没办法这些人直接去到欧洲去比赛，不可能。你还是得去欧洲，从欧洲的低级别的比赛、低级别的车队一点点往上爬。因为那一套比赛的逻辑，那个比赛的方式是你在妙不，我说你在妙峰山了，你参加国内的职业比赛，你都学不来的。
所以你觉得，既然首先我们先认知到了这中间这种巨大的差距，但其实我们也是在
努力的发展自己的产业嘛，对吧？不然也不会有像环一环西能够落地中国，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骑行热，还有包括今天我们刚刚讲到的北京，这个市区可骑行是3300公里吧，对吧？这个骑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啊，但是反正就是可能是因为修了这么多自行车道吧，可以这么估算。那至少说明这个城市展现出来的接纳自行车或者骑行的这个诚意是够的，那说明我们还是在向上看，还是希望说去把这个东西往前推一步。你觉得就咱们下一步作为在行业里面的人啊，就是可以怎么样去把它把这个无论是从比赛的角度还是说骑行的角度能够把它更深入？
我觉得骑行文化是特别特别多元化的，就好像我们看比赛一样，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说你在直播间里边那么多的观众，有的人是来看战术的，有的人是来看明星的，有的人是来看器材的，有的人是来看风景的，我从来不给这些观众去分谁是真车迷谁是伪车迷，只要你通过看比赛你能够得到你的乐趣就行了，大家没有高下之分，那这些人他们看比赛的乐趣完全不一样，玩自行车的人的玩法也完全不一样，对吧？我们身边有些人就是在一条路上疯狂的刷，越骑越快，看着功率，盯着码表，有的人就是去玩村村通，去骑自己没去过地方，有的人去骑长途就想骑得更远，有的人我就攒这辆车，我给它攒得越来越轻，上秤，我哪怕不骑我也高兴，对吧？这些都是自行车爱好者，他们当中也不存在谁是真的自行车爱好者，谁是假的自行车爱好者，
很同意。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的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如何如何的时候，大家很自然的会把关注点聚到一个非常细节的事儿，就是中国的公路车运动员能如何如何，什么时候能上环法，什么时候能拿什么成绩。但是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自行车文化来说只是特别小的一个方面。我们如果站在骑行文化推广的角度来说，不必盯着这个小方面。我觉得还是让更多的人从骑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就可以了。那很大的程度上在于你要给他们提供不同的选项。以前国内曾经在十几年前办业余比赛，一度办得特别热闹。每个周末各地都办自行车比赛。那这些自行车比赛特别同质化，每个自行车比赛都是冠军奖金20000。
哇哦！
然后，于是在国内养了一批所谓的全职业余车手，他们没有别的工作，他们就到处去挣奖金。然后别的业余参赛者就觉得很没有体验感，因为无论去哪儿比赛，都是同样的绕圈，同样的奖金，同样那些人上领奖台，我们只能在后边跟着，他们就很没有体验感。但是后来国内有了更多的不同的骑行活动，什么格兰芬多呀，什么各种骑行挑战啊，对吧？你想要骑更难的路，你想要骑更美的路，你想要骑更休闲，想要吃吃喝喝，你都能够找到适合你的骑行活动，于是就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骑行的乐趣。
这个其实很适合咱们国家办，因为我们地大物博，像云南的格兰芬多，哇，好看的路线简直太美了。但是陶哥在啊，就是全程当年这个封闭式还是跟着一起走完了全程，所以我觉得我倒是听下来是个特别好的，就被启发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骑行的事情看得太窄，就是你的视角越多元化，你给对自行车运动有那么一丢丢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选项，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找到一个适合他的玩法。
那你身处其中，你觉得咱们现在这个，你还觉得有骑行热吗？当下？
哎呀，我觉得可能是由于我做自行车的工作做了太多年，我身边的车友普遍都太资深，以至于我几乎不认识任何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你就是我，
你就差报我身份证号。
对，就我不太认识身边更多的在这几年的骑行热当中开始骑车的，我一直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样的统计，说在过去的3年里开始骑车的人有多少人仍然在骑车，你觉得呢？
我如果光凭肉身的感受啊，我觉得是有越来越多人进来的。而且但是他们进来就觉得，就我在你看菜鸟里面算还可以的，但我还是菜腿那个行业嘛，就是行列还刚进来。我为什么这么感觉，是因为我这么菜菜的，但也许我经常发朋友圈，所以有越来越多人跑来问我如何选车，如何买车，然后路线推荐什么的，很多。就是我觉得我几乎每隔一天都会有人来问我，每隔一天哦，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感受上来说，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人进来。当然就是你如果弃坑了，别人也不会跟你讲，对不对？所以可能这种互相抵消下来的话， 还是总归我如果毛顾一下，我觉得还是有更多人进来吧。
嗯，
而且本身像这种运动，你说它变位也好，你说它就自带这么一个属性也好，就是它还是有社交属性的。
对，
就是当你有社交属性的时候，有传就会有传播属性，有传播属性那就自然会吸引人来一探究竟。那你哪怕他出于好奇进来，他也是有了个吆喝，对不对？他还是有个热闹在这儿。所以我当下仍然觉得我还处于这种热闹中，不是我自己啊，我觉得是我身处的有在北京，然后周围又有山，其实是一个还蛮幸福的一个地理环境上，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你看咱就北京有这种骑行团队，我听说就是开一个出发有100人。
嗯，
我还当时琢磨，那你这骑过去你不得每个红绿灯卡3次，就是你这100人就这怎么弄呢？就是当然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好事儿。
嗯，对，而且这些年就是各种社交媒体什么的也确实是给它更多的传播的价值。
对，
今天咱们这个咖啡馆一进来的时候，我在门口就看见那个什么骑行友好计划
啊。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不是什么小红师傅做的？
对对对，
是吗？
它是小红书的一个骑行的活动，然后呢它是跟不同的咖啡厅合作，它就跟这个咖啡厅聊好，然后呢就我们只要骑车过来，第一是方便停，第二是他会比如说会收集一些，我印象中啊就给你一些那种 badge 那种袋子，骑车上面那些绑带，然后有上面有你打卡完成的不同的成就，好像还有一个最厉害的什么黑带的是什么骑200公里还是多少、
啊、
对，就反正他就让你去打卡，然后呢他会把这袋子提前给到咖啡厅，反正你骑车过来你可以找他领。
而且我一进来确实看见这儿就停着2辆小步，门口有骑车人来，说明这东西还确实是有用的。
对对对，他、
啊、
就会首先就帮你吸引更多人嘛、
嗯、
第二就是他也其实是作为这种咖啡厅的一个价值主张、
嗯、
就是我们欢迎喜欢户外的人来，因为本身喜欢骑车跟喜欢喝咖啡的人我觉得重叠度也挺高的、
嗯、
比如说我就是，所以你看我骑去潭谷的时候，我还专门问那个 friend day 的老板，我骑去之前我说你们那店开了吗，就是他说他还挺高兴，说那个准备开了啊，你一定要来玩啊。我说不不不，我就是想来喝咖啡，因为我觉得骑到潭谷不补几个咖啡我骑不回去。但不好意思老板，还祝你们尽早开业。对，这所以我觉得他是融入到我可能做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
嗯，
对，但你说我真的多专业吗？嗯，也不尽然。然后我呢拍着胸脯说我能接下来像你们这种老炮一样啊，真的在这个行业扎根这么久，我不能完全保证、
嗯、
但至少我觉得随着我了解他越深入，我对他的热爱会更多。所以像这次环西跟组委会越聊，我都非常积极的觉得说既然我要来体验，我希望试到极致。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抱着一种嗯，还是刚刚说的，我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骑车的小姐姐，我觉得既然我花这么多时间骑，然后还是挺努力的吧，我觉得，那我还是希望是能有所运动表现的。
嗯，
我觉得我还是在追求这一块。嗯，
对，而且我觉得在每一个事情当中，拿骑行来说，专业的人有专业的价值，不专业的人有不专业的价值。
嗯、对对对
对,
对，
这些年有非常多所谓的不专业的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来自于其他行业的或者工作经历，他们的思维方式进到了骑行的圈子里来，我认为是给骑行圈子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有意思的玩法的、
嗯。
虽然有些玩法我自己不一定玩，我也不一定看得懂，
嗯，
但是它确实是有效果的。
对，没关系，
啊、
其实大家都会有时候说，哎呀，什么骑行圈很乱啊什么的。其实你去看，它本质上就是热闹。
啊、对，乱就乱呗，总比没人好。
对，就人多了它会热闹，那各自可能会有不同的玩法、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个事情。其实你人在哪儿多了都有江湖，都是热闹，都是所谓的乱的，对吧？所以我自己倒觉得无所谓。那最后我问陶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一开始来就我就跟大家介绍，陶哥有这个 B 站道长说车，然后你看我的。你聊完应该知道我大部分的骑行知识应该都来自于看你的视频了吧。就我很感谢，就是真的是陶哥做这些视频然后不厌其烦的在讲，包括你，我看你最新的一篇在讲到说到底你比赛的时候挥一下手这个影响别人，就很细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需要，就是每发生一个事情，就像你刚刚讲的比赛上的一些无法预料的东西，然后就因此来展开一个讨论，我很难在别的地方能找到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就这么能夹带私货啊，就是能把陶哥各种内容带出来，就是因为他真的被我深深的记住了，真的给我带来了实打实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我首先要觉得很开心的地方，很感谢，而且很开心我们成了好朋友。然后第二个点是我也很想问一问，就了解一下就接下来
陶哥做视频啊，什么有什么畅想啊，想做什么更多什么东西，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呼吁啊，要号召一些，有没有什么更多想加入，或者说是不是需要赞助商啊，就是想听一听怎么样去规划接下来。
你肯定也看了最近的那个视频，叫我做自行车解说的十年的生涯，啊，那个视频其实还没做完，估计还会再更新几期。2013年我做自行车解说的时候，我成为了国内的第一个全职的自行车解说员。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国内唯一的全职的自行车解说员。就是这碗饭太小了。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二个人能跟我一起吃这碗饭。我们身边现在跟我们搭档做解说的这些人仍然都还，哎呀，这十年也没增加几个人，大部分都还是十年前的解说搭档们，他们也没有人是全职的自行车解说员。那当然我认为全职自行车解说员有好处，就是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花更多的时间。也有坏处，就是如果我的身份我的立场太单一了，我一直只是解说员的身份的话，那导致我解读比赛的视角也显得太单薄。所以我一直在做解说的工作之外，我还会尝试做一点别的事情。包括像这次环西北京赛，我会参与这个直播的幕后的制作。赛后的集锦的制作，赛前的一些采访的拍摄等等。包括我在 B 站做视频，为了能够跟，一方面是很多问题我自己对着视频讲过一遍，我脑子是更清楚的。比起我单纯想一遍然后直接在直播里面跟大家讲这个，把你的思路这个能够整理的过程真是很有价值的。然后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跟更多的车迷有这种直接的互动。包括我这几年还是很乐意抽时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骑行的活动，像云南格兰芬多类似于这样的。国内的赛事过去的三年很多都中断了，但是2023年随着国内很多的赛事的回归，我也会参与一些国内的职业赛事的现场的一些工作。跟车迷在各地去见面。每当我出差到一个地方能够有当地的车迷请我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的价值得到极大。
车迷朋友们听到了吗？
我觉得我的工作
价值，这是跟陶哥接触的绝佳机会啊，
对，很大很大体现的一个事情。所以再加上还有什么，我之前在绿刃车队的时候，在绿刃车队我给他们做新闻官的工作呀，他们组建了小绿刃车队，我带着他们国内的运动员们到处跑比赛啊，甚至跑到比赛当中去开队车呀等等。就是我努力的试图把自行车运动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的我自己去亲身的参与去感受，才能够有更新鲜的更一手的东西来讲给大家，而不是说我今天又在网上看了什么什么消息放到直播里边，我当做一个传话筒给大家聊。所以我除了解说以外，并没有任何的一项工作，你说是做视频也好，还是去怎么样也好，我把这个工作当成我想要投入多少精力得到多少回报，我倒没有这么想啊。但是我认为这种各种工作体验的多元性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推广其实是我觉得更像陶哥这样的角色，因为你已经有江湖地位了，我觉得大家是尊重你的，然后也愿意听。我看有弹幕上面说啊，说这个环一结束就等你视频，或者说出了一个什么小戏插曲什么的，但是我就等着陶哥出来讲讲。然后讲完了，我看你讲完了，然后底下说不愧是陶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上面的权威度跟专业性已经就是真的是深刻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呢，大家欢迎最后结尾呢，就是多多关注陶哥的这个视频《道长说车》，还有那个陶哥的微博。你的微博不叫道长说车呀？
对，微博一直还用的是 Harry 卡西的那个号。
对，就是叫 Harry H A R R Y 卡西，是 C A S I 卡 Harry 卡西，就找到陶哥。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环西的这个比赛。就是这个播客没有被赞助啊，但纯粹是因为我人走到哪儿，我这小火把就举到哪儿。就毕竟接下来我要去体验了，我也很期待，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多多关注。然后我听说是6月17、18号还可以有观众报名，应该是还可以比较近距离的去感受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环西的这个公众号吧，应该还有这个报名的窗口可以关注。然后包括赛后由陶哥亲自操刀的这个采访和集锦，以及我斗胆露面的我听说是我反正会被安排代表这个业余菜腿车手接受一些采访。对，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最后出来是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当然我也会努力的骑，就我知道有挺多的高手，但我也
不放弃，呵呵，争取不退赛，然后能完整的享受这个比赛的全过程。所以也期待比赛能好好的办，然后呢也期待下一集能够跟陶哥针对我们刚刚其实有几个部分我很想展开但没有办法只能跳过的部分，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好好的比赛之后复盘的时候一起再聊。也谢谢陶哥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大赛小用的现场，那我们就环西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I like I knew